感谢神，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我们袁老师。
好，弟兄平安。因为我们时间很短暂哈，我考虑半天，因为我一般来说都会讲婚姻中的误区，但是这个要求的时间太长，所以今天的时间很短，我就讲一个跟我们的婚姻家庭非常密切相关的一个题目哈，它也跟我把它叫做名分哈，名分在对这个对于我们的婚姻的现实意义是什么？那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寻求圣灵引领哈。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这个时间是你特别为我们预定的，是吧？我们感谢你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也这个拨冗而来，能够我们一起谦卑在主的面前，凭着圣灵的引领来了解圣经中关于婚姻的美好旨意。主要愿你祝福我们下面的时光，高抹孩子的口，我们在这所讲的都在你的心意当中蒙你的悦纳，受你的祝福，我们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要讲这个，今天要讲这个名分哈。哟，怎么不走啊？好了哈，还是我这个还是不走。好，我先称他掉。哎，好了，我们要讲啊，什么叫做名分，名分的重要性，以及那你这里边，我就在里边摁也可以哈，我觉得啊，可以吗？我先讲吧，你们先解这个问题哈。好了，这个可以了。好了，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哈，这个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把经文念一下，一二。哥说：“你今日把长子卖给我。”这个故事我们都非常熟悉哈，这讲了一个双胞胎的哥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卖给了弟弟。那么这个在讲什么意思呢？这个故事在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这个名分的。可以，我可以躲在后面讲。他讲的这个名分的重要性哈。什么叫名分哈？名分跟婚姻有关系的，对吧？世界上的第一个名分就是丈夫和妻子的名分，因为上帝造了亚当夏娃，他们是夫妻关系哈，所以丈夫和妻子这个名分就定了。而所有的其他的名分都是跟婚姻有关系的。我们只要一结婚就建立彼此的名分，一生孩子，那么我就从丈夫变成了父亲，儿子就他这个变成儿子，这个随着。这个婚姻关系的这个连接，比如说两个家族，我们北京讲八竿子搭不着，就是一点关系没有的，但就因为我的儿子娶了他们家的女儿，马上两个家所有的人都开就有了名分哈，这就是外公哈，这是这个啊，有了孩子就是都是啊，这我是我孙子，他是外孙，那么那个是外公，这是就是都一切都有了哈，那是我的弟弟，那么就变成了孩子的叔叔。啊，那边这个妻子就叫他小叔，是吧？这个那么女方的兄弟就叫他舅舅，这只要一结婚以后，他这个所有这个名分，他都彰显一个关系，但是都归结到一个婚姻上，这个婚姻在，这个名分就在，如果没有这个婚姻的话，就不在哈。那么我们可以知道哈，那个名分呢？这个经文故事在强调这个名分的重要性哈，有什么重要的？就是。名分不同于职分和身份，我是经理，我是会计，这是你的职分啊。我是中国人、美国人，那是你的身份。不管是职分还是身份，不彰显关系， 比如经理，你不知道他结婚没结婚，你也不知道有没有孩子哈，都不知道的。总统，这是职分。那么我们来到美国以后，经常问你拿到身份了吗？你看，身份是可以后天拿到的，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资产，你可以后天拿到的。但是名分不行，名分是不能多大的本事也拿不到的。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名分来自于谁啊？名分来自上帝，对，上帝哈，来自于上帝的。好了，我们讲哈，这个随每个名分之间都会有一个。阶梯有一个不同哈，那么不同就来自于他的因为名字不同，所以他就会有他的责任不同。因为上帝想看到的是按照这个名分要承担起这个名分的责任，你要承担你这个名分的责任，但是因为有责任给你，所以上帝会给你相应的与之相匹配的权柄、利益和荣耀。那我在走出婚姻的误区的第二个误区，男女平等这个误区里讲到了哈，每一个上位和下位，只要一个关系就会形成上位，没有一个关系没有上位下位的，除了朋友哈是没有上位下位的，但所有的亲戚关系、血缘关系，它都会有一个上位和下位的，所以上位会比下位多四个内容：第一个责任，第二个与责任相匹配的权利，对吗？然后与它相匹配的荣耀和他的利益哈。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你可以这个，那么上帝要干什么呢？上帝要通过名分来链接起人，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要承担责任的。如果按这个来讲的话，其实我们都是亲戚，因为我们都是来源于亚当夏娃，是不是？那么亚当夏娃和我们是这个人犯了罪以后，那么到了挪亚时代啊，所以我们都是挪亚的后代，也都是哈，因为不是挪亚后代都早已经没有了啊。那我讲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看啊，这么这个故事不是说只有只说以扫，而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的人其实都是以扫。为什么呢？大家注意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名分的差距比双胞胎的兄弟的差距再小的差距。我再说一遍哈，所有的名分里面，因为名分就是彰显一个关系，是不是？我说舅舅，你马上想到什么啊？想到什么？想到是外甥，还有外甥女，是吧？你看，就是我一说一个名分，你马上想到是关系。可是总统，你想到有关系吗？没关系，是吧？这个结没结婚你不知道的哈，经理都没有。但是我只要说一个名分，你马上想到妈妈，你马上想到什么？现在儿子或女儿，是吧？对不对？我说丈夫，你想到就是妻子，这只有一个哈。但是其他的都会想到两个，比如说舅舅就会想到外甥和外甥女，是吧？但只有夫妻二人，我丈夫你想到就是妻子，你不会想到的别的哈。好了，那么讲所有的名分它都会有一个差距，比如哥哥和弟弟，姐姐和妹妹啊，姐姐和弟弟，有性别的差距，有年龄的差距，对不对啊？爸爸妈妈有性别的差距，对吧？父子有辈分的差距。但是没有任何一个名分的差距比双胞胎的兄弟的差距再小的差距，听明白吗？为什么？因为这两个人呢，如果是龙凤胎的话，有什么差距啊？性别差距，对，虽然他们俩也是同时受孕，同时在妈妈的腹中成长、孕育生长，然后生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早一点，一个晚一点，是吧？但是还有性别的差距，但是双胞胎的兄弟这差距是就是所有都一样。只是在出生的时候，一个比另外一个怎么样早了几分钟啊？早了几分钟。如果这个接生的人不告诉不做记号的话，就连亲爹亲娘也不知道这俩孩子谁是先出来谁是后出来的，是不是啊？如果医院给做了记号了，拿小脚印给摁在那个什么上了，知道了哈。如果是父母回去洗澡忘了弄这个记号了哈，出来以后马上就不知道谁是大谁小的，我想。所以要过了很长时间，所以父母才知道哦，那哪个是兄弟，哪个是哥哥，哪个是弟弟哈。好了，上帝借着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他告诉我们说啊，这就是双胞胎的兄弟同日受精，一个母腹中成长，生长的环境、情绪、营养完全一样，只是在出生的时候一个比一个怎么样早了一点哈。你们知道这个以扫比雅各多了点毛。啊，就到底就这点不同，多了点毛哈，怕你都错了哈。但是你会发现啊，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上帝告诉我们说，即便这么小的差距， 世界上最小的名分的差距，不许混乱，不许替代，不许出卖，不许轻视。阿们。为什么就这么小的差距哈，都不许。那么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个名分来自于这个哥哥和弟弟，是谁定的？谁定的？上帝定的。这是上帝定的。对了，你的总统谁定的？那是社会给你的，是不是啊？你任何一个名分，任何一个职分，任何一个身份，都是社会你可以后天可以改变的，你可以决定的。但是名分不是，名分也不管你，这个名分也不跟能力没有关系。有没有说我生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我能力还不够，再过两年再当爸爸吧，可以不可以？不可以，是吧？你生了孩子，你马上就是父亲啊，他就是母亲，是不能够改变的哈。所以这个是不能够。我们可以知道哈，因为这个我们为什么我说其实上帝在说什么，不是说那个以扫，上帝说我们今天的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包括我过去的我的袁大同这个人，我们都是过去或者现在正是犯着以扫一样的问题，因为我们都重视我们的职分和身份而轻视我们的名分，对吗？我们会无视我们的名分，而去我们认为职分和身份好像更加重要，那个职分和身份对我们来讲就是饼和红豆汤，对吗？所以我们以为只是以扫那么做，其实不是的。我就曾几何时，我四十岁的时候，我也到我在一个大学里当老师，所以那时候大家都盼着出国哈，轮流出国哈，出国但是出去基本都不回来。我就盼着，就等着我哈，好容易到我了，结果这个六四之线发生了，就又断了，又等了好几年，苦苦等啊，所以这个那个美国跟我们断了，不再接受我们了好几年，然后韩国跟我们建立关系了，所以我们学校就问我，美国要等几年呢？韩国去不去？我说哪国我都去，只要是出国我就去。所以我是因为我知道，只有出国才能够挣到钱，才能够改善生活。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离开了我的家，离开了我的儿子，我就开始到外边去，为了饼红豆汤啊，所以我轻视了我的儿子的名分啊，这个父亲的名分啊，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这个特别想念我的儿子。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我见到我儿子的时候，我朝思暮想想见到我儿子啊，我说的他已经长大了，但不管他长多大多高，我要上去要把他抱起来，我抱起来我就不放下，我就跟他亲够了，我再说哈。结果每一次哦，我见到他，我特别兴奋啊！他见了我无动于衷啊，无动于衷，因为都很陌生了哈，他已经习惯了。刚才我们刚出国的时候，他是非常非常的每天哭，想爸爸妈妈，后来就不哭了。不过当我见到他，他也无所谓了啊。所以这个我一次把他抱起来，他应付我，一点没见到我那个高兴啊！我是兴奋的，简直是忘乎所以，他一点没有。然后一会儿就推我，就把我从怀里下来，下来我又抱他，他又推我哈，所以我的心就像我的心在流泪哈。我就那时候我感谢主，我在韩国我信了主，我就问神，我说神呐、啊，我这出来就是为了他，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哈？神就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的，你是努力的得到一些你要得到的东西，但你却将要失去我要给你的更加重要的、更加有意义的东西。所以我就说那时候神在预备我哈，让我这个后来我跟我的妻子，我们这个长话短说哈，就后来神就带我们回到国内啊，我们就到后来99年，我跟我妻子又到北美，到加拿大和美国学习这个婚姻课程，然后我们开始回去，从99年开始到现在，我正好做了18年的这个婚姻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对吧？那么这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哈。那么我讲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我们中国人很多人还在走我过去的路子那样道路哈，因为他们都在，你看到他们从小即使没出国的话，他们会把孩子交给谁啊？爷爷奶奶、保姆、寄宿制学校，然后他们干嘛去呢？他们去打工，打工是为什么？饼和红豆汤，是不是？那么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的儿女，他们长大了以后，他们也怎么对待我们的，所以儿女就把老人送到了老人院哈，然后这个儿女跟父亲这么说的，跟父母这么说的哈，爸你跟着好好养着哈，我去给你挣这个养老钱去哈。父母真的需要这个养老的钱吗？需要的，这个他这个日子他没有家庭的这样一个生活，他非常的啊，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寂寞，他已经在那儿就在那等待了，你等待什么你们也知道哈。 这个人们需要的是一个这个亲情，一个家庭中这种名分啊，这个互相中间的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们不是单单的吃饱了穿暖了，有玩的就可以的，人们需要这个家庭的亲情。那么这个情况在我们知道哈，这个我们看起来我想一下，现在中国国内都是这样，现在中国国内在家里吃饭的都不太多了，为什么？就叫外卖一点马上就送来哈，基本上没有什么人在家里做饭了。那么过年的时候也不要在家里一起包饺子也没有了哈，就是到外边搓一顿是吧。老人送进了养老院，孩子送进了幼稚园哈，这个夫妻俩之间都忙自己的是吧，吃饭就叫一个外卖，家庭已经完全从根本上就被这个已经快要消失了，有其名已经没有那个实际是为什么。你看中国更厉害是哪，就是中国每年呢一到过年过节会有一个民族大迁徙。现在我问你，民族大迁徙为什么会有民族大迁徙？台湾人可能意识不到哈，各国都没有这个，中国是这样，一到过年过节就这种情况哈，所有的机场，所有的这个火车站、长途汽车站全爆满哈，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干嘛去？回家，一年回几次家？一年回几次家？一年回几次家哈？你想你回家，你回家去干什么？家里孩子等着你带回礼物来。跟你亲近两天也一次两次以后就不亲近了，就来了就我的礼物呢哈，是吧？这个那么父母回去以后看到孩子有什么样的品格呀、生活习惯的问题也没法管，为什么呀？因为一管就会造成抵触，所以就那么几天在一起，还是保持一团和气比较好。所以人们就视而不见哈，就任凭孩子去发展。但是即使这样的话，你们看到这个就是这样，这种状况，这个。中国是绝大多数家庭这个问题哈没有在一起，我说的是绝大多数家庭没有在一起，不是离婚，不离婚的肯定没在一起，没有离婚的也没有，基本上没有在一起的，你不相信吗？因为农村他们稍微他们要挣钱，他们就会把怎么样的这个村子里如果是中年青年人如果还留在村子里面的话会被嘲笑的，认为没有出息哈，都出息了你在这干什么？你要不就求学，要不就去打工，要不你就怎么样啊？你要这个挣钱来，所以你会遭到嘲笑，所以这个年轻人都纷纷走了。那么村子里面呢，叫做现在中国有一个词叫 vacuum village， 真空村。这个村里一定是这样的，就是只剩下老人和孩子，叫留守老人、留守孩子，丈夫叫留守丈夫哈，妻子叫留守妻子。有时候这个村子里的有一两个留守丈夫。有很多的留守妻子，就这个留守妻子和留守丈夫就临时夫妇就开始就搭伴过日子了啊。城市里面都打工，那夫妻俩不能一起打工，你在这个城市我在那个城市，所以肯定没有机会提供这个同居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办呢？要不就集体宿舍哈，要不就是这个妻子就是会当保姆啊，进到人家家里面去，所以不在一起生活。这个情况我先把给大家看这组照片哈，然后我再给你讲一些这个触目惊心的事情哈。如果要不能带孩子哈，这是很好的，带孩子就这么带啊，你看见没哈，如果带孩子你就这么带哈，这个这是每年春节过后，这就是妈妈跟孩子告别，非常悲惨的哈，这个这是爸爸跟儿子告别哈。你会发现他们这个都是那边都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哈，这个你知道这个这是我1999年的时候我到这儿来参加这个婚姻家庭的培训的时候，他们就给我看了一个美国一个某个城市的一个当地的小报，这个小报是这个意思，它这个名字哈，这个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中国的下一代都是在老头老太太的怀抱中长大的，这句话一点不假的。你到中国看看去哈，比如在这个这个公园里边看到带孩子的，清一色全是怎么样，老头老太太、爷爷奶奶带孙子哈。所以我们中国的年轻人跟国外的年轻人，就这个孩子啊不一样。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你会发现外国的孩子是天真烂漫，说话就是孩子话；我们中国的孩子是小小年纪老气横秋，老听小老头、小老太太。 性格也这个老人化哈，而且没有青春的朝气。你在电视里所谓的那些比较出色的孩子，他们一张口说话全是大人话。你们知道那个英国那个足球明星叫什么贝克汉姆哈，到中国去了，然后找了中国的肯定选一些啊少青少年跟他一块哈，那些孩子都规规矩站在贝克汉姆先生叫什么怎么着哈，说的话你一听全都是教的。就没有他自己的话哈，全是从小都是他是这个老师教的，他没有一点孩子这种天真浪漫无所畏惧哈，我管你什么明星不行，我就把你试试啪给你，没有这个规规矩矩在那里，全是老人对老人的态度哈，很要命的哈，就民族这样的，因为你知道，我不怕伤你们哈，我到只要是华人教会讲课的是吧，你知道我要怎么互动，他们都不互动的。是吧，年轻人也不互动的，都是很沉稳，就这老头老太太的这个气氛哈，老老的气氛，这个为什么呀，这一问全都是从老奶爷奶奶大的哈，这个要命这个。对吧，因为你们知道没有比孩子的模仿能力再强的了。孩子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不是说老太太是墨哈，我没这意思哈。他跟谁在一起他的性格就像谁哈。你看看这就是啊老太太所以走了哈。你们知道这个我要看哈，你看这不是老头老太太全是老太太哈。老头老太太带孩子哈，你看这个全是老太太哈。这不得了全是哈。爷爷为孙子哈爷。所以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误区，我们都以为养孩子他认为是个负担。我告诉你哈，这个孩子在你心目中是什么啊，因为一生的果要新发出的，你把孩子看成了什么，上帝就让他成为什么。你看成是包袱，上帝让他成为你的包袱。你看成是麻烦，上帝让他成为你的麻烦。阿们。你要看是宝贝，上帝让他成为你的宝贝。他是英雄，你认为他是你的英雄，他就会成为你的英雄。就是一生的果要由新发出的。但你告诉我现在父母都是把孩子看成什么呀，累赘啊。负担啊。或者是工具，你把这个工具化什么，就是我养儿防老。我养他是为了养儿防老，就是我老了以后有人赡养我的，所以你这心目中他是在心目中哦，也是一个赡养你跟那银行存款差不多呀，是不是啊？对不对？我先把我这个一个是把款存在银行，我一个把款存你这儿，所以你要长大不孝顺，你个白眼狼啊你哈！你对得起我的什么？对不起，对，所以我这做都是要以后你要加倍的偿还我的。它是一种投资哈，所以呢，而且你忘记了，上帝给我们孩子不光是让我们把孩子养大哈，它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啊，孩子也在教训你，还也在培养你，好吗？听到没有？因为上帝说过，说这个师父有一万，为父的却不多，为父的为母的也不多。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你会发现，现在我们很多的父亲跟孩子啊，是一种师父带徒弟的关系，我教你怎么做。但你要超过我，你不超过我你不行的。你就跟那个你知道这个体育界的教练训练明星，他的目的一定不是爱你，他是要你给他怎么样，你得给我出成绩，是不是？你得给我出成绩，你因为你出了成绩，我这教练才能怎么样，所以我才觉得不亏，所以你不出去我是不答应你的。这你看和很多的父母是一种这种师父的这种态度，他不是为父的心为母的心啊，就是上帝让我们跟孩子的互动，孩子也在锤炼你为父为母的心，是不是啊？你刚生了孩子，你告诉我，你就明白上帝。我老用圣经故事啊，你为什么上帝不让亚伯拉罕刚一生出这孩子就献祭啊？你给孩子长成什么啊？长成童子哈、啊？你告诉我，童子献祭和这刚生的献祭一样不一样啊？你们老气横秋了哈、啊？为什么不一样啊？因为养了十几岁，这怎么呀、啊？哎呀，这是心连心的时候哈，啪你要拿走受不了，阿们。你刚生出来也是亲，但是还没有那么深感觉，不一样哈，是不是？你看没有？王哥也讲，这孩子让我们母亲哈，就很多的亲自奶这个孩子，就为这个给这个奶这个孩子哈。上帝是一个是要用你的乳汁，因为孩子吃母亲的奶是最好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你在奶孩子的时候，你的乳汁把他养大，你抱着他。你同时你的母性就会在里边怎么样滋养，阿们，是不是？你的为母的心开始有了。我感谢主，我的儿媳就这样的哈。我儿媳这个怀孕的时候，我跟我的太太跟她说有生了孩子以后啊，要以孩子为最优先的哈，工作没关系的。我的儿媳妇回了我一句，你儿子养得起我就可以。我一听坏了，这意思就是怎么样，是不要当妈的， 所以我们只要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么后来我儿媳妇生了孩子了，对吗？还不但这个还雇了一个我们叫月嫂哈，你们这可能美国都没听说过，中国也有啊，也有哈、啊，就月嫂。我一想还不但那什么，还要雇月嫂，更紧张了。没办法，只要祷告，因为肯定是说不通的。有一天，我的儿媳妇这么说的哈，所以就有一天我抱这孩子啊，他就哭，然后月嫂说：“你拿了我抱吧。”我刚一给这孩子，马上嘎着耳就不哭了啊！他就你看啊，同样这个情况，我的儿媳说的这不行，我是他妈，怎么别人抱不哭，我抱的，所以马上把月嫂给辞退了哈。然后他亲自，谁都不让放，现在甚至连我们都不让碰了。我想什么呢？就是你看，我想遇到这种情况的话，人们一般会有两个判断，一个是，哎呦，非月嫂不可，是不是？我干的怎么样？月嫂不能没有，就交给你了。那这是一个觉得，一个就是，哎，这可不行啊，我是他妈。这个咱这怎么办呢？这就看你的祷告哈。那你看，我相信这是祷告，因为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像垄沟里的水，怎么样？谁有的？只要同样一个环境，他可以做出两个截然相反的判断。这就是他们，我们要为他祷告，是不是？我儿子做出，我就儿媳妇做出这个判断，我觉得太棒了啊！结果后来我都觉得委屈了，什么？连我抱他都看着我，看得很紧，不给我抱的机会了。好了，我们讲就是你实际跟孩子这个养育孩子的时候，孩子要教训，因为你跟别人你不会有耐心的，这是你亲孩子，是不是？亲生的，你就他就不一样了。完全不一样的，我这今天不讲宗教，我接着往下讲啊。这个大家看这个录像在大陆非常的传的很多啊，你们知道吗？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子，因为跟奶奶一块成长，没事天天跟奶奶一块跳老头老太太的这广场舞，结果大家鼓掌啊，这个跳的惟妙惟肖，比老太太还老太太。哎呀，这太老太太了，但是大家全是赞声，全是喝彩声啊！这孩子算完了，你知道没孩子？他会怎么样？你知道他的性情啊？对对对，就是他喜欢这个，那就没办法。男孩子，我们讲哈，男孩你要知道，我一定要一生下来，你要非常清楚知道是男孩子女孩子。我今天没有讲，男孩子上帝训练的是修理看守，是战士和工人，阿们是他的训练是不一样的，而女孩子不一样，女孩子是帮助者。是女人，是夏娃哈，所以你看那个情况哈，你如果你要带孩子的话，就这么带哈，对吧？你像你知道这个上帝造男女不同的材料，不同的目的，不同的咒诅，犯罪以后咒诅也不一样的。妻子的咒诅是在家庭当中的生育之苦、怀孕之苦，是吧哈？男人是在地里边终日流汗，现在女人把男人终日流汗的痛苦拿过来了，本来不是给你的。你给拿过来了，结果生孩子你还你生他生不了，所以我讲双重咒诅，你白天跟男人一样的劳累，你回到家里这个都还得你干，对吧？他不会，你看上帝没让你干，上帝说这事是男人的事情，是男人的事情。你没有孩子的时候你可以讲一个，但一旦有了孩子以后，上帝造女人是为男人造，是要夏娃是众生之母，是这个后代的母亲。你不担任这个角色，你让别人来代替你当夏娃，他不是你的，你们家夏娃，他这真正你们家夏娃你就惨了，是不是 啊？那多少孩子别人的夏娃跑你家当夏娃来了，好吧？你看这是全家出动，这好的家庭啊，这个多少家庭都没有的哈。你看这孩子睡觉就这么立着睡哈，这是我们中国的情况，对吧？中国的情况。这个 YQ Village 哈，就是这个上面非常的触目惊心，就是他讲他这个到了中国的农村，没有一个家庭是囫囵个的，要命啊！没有一个，全都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人，这是一个五口之家剩了一个哈，这是一个八口之家剩了一个老头老太太。你告诉我，没错，儿女会把钱寄过来，吃的也比以前好了，穿的也比好了，有意思吗？这生活有意思吗？没有，没有什么意义哈。这个干什么？我人不是为了吃饱了喝足就跟着呆呆发啊，这个这是一个老太太守着一个玉米地哈，三代人只剩下了两个人哈，是两个老太太守着一只鸡哈。你这个，你告诉我这个夜晚怎么度过？我跟你讲一个真事，我母亲呢，这个住院的时候要请那个故宫，一个故宫在我们家做， 然后呢，他跟我说，因为我给他传福音啊，但他也没信，但是他觉得基督徒是好人。他已经在北京打工做保姆，做这个护工啊，就是重病人的护工。他已经多少年的春，因为一到春节，北京就被用工荒，所以这些他们为了挣钱就不回去。他就跟我说，他二哥，我看你是好人，我给他传福音嘛。他说，我这个春节能不能我回家这个看望我们家里？我好几年没回家了。当然我们家里的我哥哥他们还没信呢，他们都弟弟他们都不太同意，说这个我们可以给加工资，但你不能够走。我说那你走吧，我说我们基督徒啊要爱心呢，我说你回去吧，我来陪我妈妈哈。他就走了。这春节期间结果走了，他是带着他积攒的钱哈，很多钱要回家过一个非常好的春节。他跟我讲，他丈夫呢是一个复员兵，在军队里做一个卫生兵。但回到甘肃农村呢，这个没有医生，所以他的这个丈夫就在农村里成立一个开了一个医务所，所以是村子里唯一的医务所。那他不能够打工出来，所以他出来打工。那么丈夫在留在村里，他说好几年没跟夫妻见面了，这次带着很多钱，很高兴回去了哈。结果初三是初四啊，就没有还没那什么呢，这个他就回来了，在医院里面就回来。我说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过节吗？那个脸就哭得像那个。啊，红红的哈，说怎么回来了？他跟我讲，他说我回去一看，他说我特别兴奋哈。结果到了家里一看呢，这个村子里边基本没有什么男人留在村里面，她丈夫成了家里就这个村子里面唯一的一个中年男人。这个村子里面都是一些留守的这个妇女啊。然后呢，这个她的丈夫呢，她不知道，她丈夫见她来也不高兴，回来就回来哈，就这么反正很多的埋怨。他就还挺高兴奋，但是就讲几天的时间，他忽然发现这个村子里所有的女人跟她丈夫说这个打情骂俏，是不分场面，也不为他了，还让你打了呢。他就很生气，说你们怎么这样啊？结果他没有想到，这个他丈夫说的，哦，你出去这么多年，你说你没事儿，我就不相信啊！谁也别说谁，这怎么了？就说这个，这个妻子原来知道，她一问才知道，原来这个丈夫已经成了全村的公用丈夫了，对吧？成了公用丈夫了哈，就是这个，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呢，这个他就没想到，所以他本来带的钱回去要这个好好过年的，儿子女儿都很大了，都已经到外边工作去了。对吗？这次回来以后，马上没过完年，打着我们叫打起铺盖卷，拿着那个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到病房去给我讲这个事情。然后病房里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简太这个可怕了哈！这个病房里的全都是照顾病人的护工是吧？都是壮年的那个男女哈，女的比较多，男的比较少。然后有一个女的呢，有一个小本子，这小本子专门给介绍临时夫妇。那么给五块钱的中介费，五块钱哈，五块钱，这个护工就是这个病人的护工，就在医院的这些格子间、仓库，如果是这个卧病在床的老头老太太这样的病房呢，他有一个厕所啊。这个老太太有一次我看我母亲，旁边的老太太说：“他们夜里都不干好事，闹闹就在这厕所里面，哎呀怎么的，这没办法，因为多少常事谁不回家啊？”怎么解决这个生理的需要的问题？就是这样的哈，中国这个状况是非常可怕的，但是各级领导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认为是经济发展中必然的一个阶段，这个非常要命的事情哈。你看这妈妈打工了就是这样哈。好，我们都看太多了哈。好了，我讲哈，这个好了，我们看看啊，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父母都把孩子交给别人看管，然后自己去。为丙户当然忙碌了哈，大家注意这个，我们把这个经文念一下，一二，你们。我是好牧人，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看见他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故宫逃走，因他是。所以你会发现，这个耶稣说我是牧人，我不是故宫。现在我们都把羊交给了故宫，牧人去干别的事情去了。 对啊，你知道这个，尤其是哈，我们这是农村，城市呢，城市也是这样的，城市人们有了点钱，小城市就会把孩子送到大城市读那些所谓的更高级的好的学校，挣个学费，很多钱交过去了，然后孩子却离开了父母的监管，来到一个没有父母监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这是上帝所不悦纳的哈。这个上帝给我们，我的黑板哈，上帝给我们每一个父母给孩子的同与孩子同在，就是遮盖他们，引导他们，陪伴他们哈。一会儿我看看这个讲，大概是18年到20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圣经是把20年作为成年的标志。我们各个国家都18岁哈，圣经是数典居兵险，20岁，你看他了，他没说18岁啊，他说20岁以上拿刀的。你看数20岁是圣经认为的一个成年标志。那么在这之前呢，上帝是让这个你还没有到离开父母的时候，你要这个结婚的时候，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开始独立出去的。在这之前，父母是有监管的，有监管的这样一个责任的。母亲也要是哈，就要以陪伴孩子为首先的，因为我们是牧人，不是雇工，不能交给别人，对吗？那么现在我们现在城市也是这样的，有了钱要把孩子送到这个远离父母监管的学校去了哈。这个我建议哈，就是我建议。就是在孩子未成年之前，父母一定要不要放弃监管，对吧？要经常的跟他们同在。包括我的儿子上大学的时候，他的成绩可以考一个一类本，就是最好的学校，但是不能北京，在外地。然后我们就选择不上这个一类本，就不上全国重点学校，再上一个北京的学校，是二类本。我们也选择因为我们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我们认为不是学校的程度好坏，而是。我不能够脱离监管，对吗？所以你们这学校的学生很多在学校里互相都是这个很多的消极影响的，但是我们不断的经常跟他见面去看望他，他星期每个周回来我们一起祷告，这个对孩子是非常重要的，你们阿们吗？对吧？所以你放远了走了，你原来是送给好学校，又送到国外去了，送到哪去了，他完全脱离父母的监管，而上帝没有把这个监管的任务交给别人，是交给了父亲和母亲，所以我们常常忽略这一点哈，那么孩子就被狼吞吃了，是吧？包括女孩子，尤其是女孩子，上帝认为男孩父母对男孩子、女孩子监管也是不一样的，对吗？你看看雅各就雅各不是雅各书，雅各有一段经文，他说我们有一小妹，两乳尚未长成，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怎样为她办理呢？她若是墙，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她若是门，我们要用香柏木板维护她。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我们家有一小妹，他没说我们家有一小弟哈。小妹和小弟是不一样的，因为小弟男孩子是这个被这个，因为女我刚才我讲了，女人是弱者，同意吗？我上次也讲了，因为如果不是弱者的话，为什么各国政府制定妇女与儿童保护法，他不制定一个男子保护法，是不是？是吧？这女人是一个，女人是非常容易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吗？对，男人也像狼一样的哈，就是他没有父母的监管，这个女孩子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为这社会现代社会了有法治哈，所以把孩子就离，我们认为上一什么学校高中什么好，把孩子送出去了哈，但这你脱离了监管，因为男孩子可能18岁你可以这样做哈，你可以试着做，刚才我讲住大学去了，但是我一星期要去跟你见一面，或者中间我还要去探望你一次，我要为你做个祷告，我观察一下你的生活的状况，我要看到什么有什么危险的，就是你是一个牧羊人，你必须要这样的。女孩子要全程监管的，不能够放手的，这是圣经的。他说什么叫我家有一小妹啊，这小两乳尚未长成，就是这个女孩子长到了青春期，两乳还没有发育成这个丰满，就妇人了哈。两乳尚未长成就是这个叫什么，这叫青春期少女哈。人来提亲，就这个时候是人来就谈婚论嫁的时候了啊，就是青春懵懂期了哈。我们当怎样为他办理，就是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做兄长的、做哥哥的哈，怎么样对待这些危险年龄的女孩子呢？他说他若是强，我们在其他建的引他，就是女孩子这个危险期的青春期的女孩子分成两种，一种叫做强，一种叫做门。什么叫强啊？这是强哈，这是强，强你是过不去的，你撞他把你撞回来哈，这个是表示的是那种就是非常矜持保守的女孩子。我非常矜持保守，怎么样？就是我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之前，任何男的怎么样 你休想碰我啊！你一点碰你不能碰我任何的敏感部位的，这叫墙，是吧？过去的女孩子墙比较多啊，都比较对啊。另一种女孩子叫做门，门就是这个门，门是谁打字怎么样？哎，你关上门，我一敲门，小杨乖乖把门开开，我就开了，哈哈，是不是啊？你这你不就小时候都听过狼外婆的故事吧？是不是、啊？把门是关上了，但是小杨乖乖，我给你带回牛奶来了哈，我给你啊。一开门被狼通知了啊！你们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哈、啊？就是他是门，门就是他认人怎么样进出的，他由他来决定我这门开不开。你看这要命了哈、啊，是不是？他是个孩子，他怎么知道啊？我们就当我们把孩子是女孩子完全的自由的放养哈、啊，你就是把这个管门的这个权利交给他自己，他是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那么如果他想，如果是强的女孩子啊，矜持保守的，这女孩子慢的，我们要在其上建造银塔，我们要荣耀她，鼓励她，坚定她，阿门，好样的哈，好样的。如果他要是门的话呢，你发现这女孩子比较轻浮，三言两语就开门的这个女孩子慢的，我们不是用铁丝网地雷刃给她围上。用香柏木板散发着香气的木头，香柏木做成什么？做成精美的栅栏，把这个给它围上。所以说一方面不让他轻易出去，咱们这两个作用：一个不让你轻易出去，第二不让外人怎么样，不让随便进来。你看，我香柏，这就是我们作为父母给儿女的这个严格的规定，咱们不许在外边过夜，对吧？不许单独跟男孩子去没人地方。是不是天黑以前闭？这就是香柏木板。现在哪个家里有这个呀？都没有啊！就轻易的把女孩子就送出去了。但你这多少女孩子，他们以为是自立的女孩。你们这北京哈、啊，有一个天上人间的一个地方，你知道吗？啊，那个几百个、五六百，国色天香的女孩子，都是有高学历的。为什么？你们知道为什么就这些孩子？因为这些孩子都是从外地怎么样？考学考到北京的哈，这些重点学校，但是有一个共同点，他们自以为聪明，自以为学识也很好，也长得非常的漂亮，国色天香。但有一点，他们没有父母的监管，他们在过去高中的时候被强大的压力，一到城市马上这个压力没有了，他就有一个什么呀？有反弹啊，这个自由，而且看到从小城市到了北京，我看到这么豪华的这样的那个诱惑 ，temptation 就来了。那么怎么办？要想得到这个东西的话，早呢？那我们只能利用我现在拥有的东西，什么？身体，好吗？很容易，因为你这狼就惦记着这样的孩子，对吧？这些大款们，这些别有用心的黑社会的人，就盯着他们，一点一点叫做清水煮什么？温水煮青蛙，对不对？你去打工去吗？好，你打哪个工？对吗？那个又脏又累的活，那个工资最低，好一点的话拿钱多一点，陪着喝酒钱多，还不干活，你选，是吧？陪着喝酒这个拿钱，对吗？陪着客人唱歌的钱更多，陪着客人出去的加倍啊！你看，就是很多女孩子说一步一步的哈，从打小工到最后就被开始堕落哈。我们讲这就是那么羊就被羊吞吃了，上帝追究谁的责任？谁责任？就是追究父母的责任，因为他还没有成年，你把他放出去了，对吧？你要知道哈，你要看的。现在我讲了，过去的女孩子是墙比较多，现在门比较多，对吗？现在门比较多，因为你到大学一看，大学这个诱惑太大了。我辅导的这个大学这个有一个团契，他们的牧者跟我讲，袁老师，现在我们这个孩子们同居是100%，都是这都在同居呢，没办法。对吗？所以我们就跟他讲这个。那还有一个女孩子，她怎么开始？她不想交男朋友，但是宿舍里一个宿舍四个女孩子，三个女孩子有什么呀？有这个男朋友，对吗？然后你们他们这三个也不见得都是非常感觉非常好的，也都被骗的或者有些失败，很痛苦。但是呢，你们知道这个，我把它叫做不是犯罪的犯啊，是广泛的犯，犯罪动机哈、啊，就是一旦我犯了罪以后，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心理，就是他想，就小偷啊，如果偷了就是贼了以后，他希望你们都是贼，是吧？对，你们都是贼的话，怎么样？我就 我就觉得是吧？所以他就是他上当了，他那什么，他也跟你说好极了，有男朋友好极了。对，我这个女孩子就是背着，就三个都有，就我没有。我要没有的话，我另类了，我很自卑啊。那怎么不自卑呢？也有一个，就随便找了一个，对吗？甚至在大学里，你们知道哈，我做这工作这么多年，发这个令人发指啊，甚至有人花钱请人破处，因为处女在某些学校已经成了怎么样？成了这个骂人的词了啊！就意思说你没人要你，如果没有父母的监管，怎么得了哈、啊？大家看看这个，我先往下讲那个哈、啊。大家对，好了，圣经讲了一个以色列人呢、啊，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他们就拜摩洛神，拜摩洛神，他们很奇怪，他们去拜摩洛神呢是要求得这个福气哈、啊，就是这个富足的生活哈、啊。求富足生活，他们竟然把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怎么献给摩洛神？用火焚烧嘛，对不对？那我们都以为呢，上帝这不圣经讲的是当初的以色列人，不，他讲的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当我们去忙我为饼和红子汤和去这个这么大的投入啊，奋不顾身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把孩子怎么样交给了别人，结果我们回来的时候得到了一些，我们要就像我说的了，你得到一些你要得到的东西，但反过来看孩子怎么样？还已经怎么样远离你了啊，跟你变得非常的生疏，以没有跟你没有这种父子母女的这种情深，对吧？是的，堕落了，自闭了，网瘾，婚前同居了，你不是把它用火焚烧了吗？不一样吗？对吧？跟用火焚烧有什么两样呢？是完了，也是用火焚烧就他就死掉了，这个很多的是他在某一些方面已经死掉了，他已经那个受到了极大的这样的伤害哈，这个他们把这个来看看，所以说，所以我们今天要知道哈，这个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反之亦然，心在哪里，财宝也在哪里，对吗？你的财富到底是什么？这叫做价值观哈，到底什么最重要的？真的，前几天我辅导一对夫妇，我跟他讲，非常兴奋孩子能怎么怎么，我说孩子不要对他这方面有太多的要求哈，你真正保住的孩子正常的这种心态。良好的心理，对吗？信仰的纯正，一个健康的生活，学习学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哈，它是一个健康的生活。有学业你太那什么的话，它最后这个会有很多其他方面的问题哈。它是应该是这样的哈。我们讲哈，这个现在我们人们随意的未婚同居、离婚、婚外情，其实都是对神所赋予的夫妻名分的轻视，有名才有份，无名就无份。我们过去都看过很多的古代小说，你们都看吗？古代小说哈，三言二拍看不看？看不看？三言二拍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哈。我说你们肯定不觉得生疏的，什么呀？就是一个有钱的公子哥去逛妓院，认识了一个妓女，是吧？喜欢就想把这个妓女怎么样啊？娶回家去。但是妓女都跟他这么说哈，你不行，你不能这么偷偷摸摸把我带回去哈。那怎么办呢？你得用八抬大轿怎么样？你把我抬进去，你得聘我哈。为什么聘？你聘我，我就有名分，知道吗？聘你，你聘我哈，你这个我有名分，而且还不为什么还有吹吹打打，吹吹打打。那个过去的结婚吹吹打打不是为了热闹，他是为了广而告之，是吧？啊，那谁哪个公子那就结婚啊？对对啊，这个啊，这女的有主了，别再惦记了。啊，人家有家了哈，是广而告之的，然后结婚也是让大家来干什么？做一个见证，证明见证哈，你们见证他们是结夫妇了哈。我们现在都不重视这个名分哈，这个名分有名才有份，你会发现这个名是很难被改变的哈。你们知道以扫把哥哥的名分卖给了弟弟，你告诉我卖了以后他就不是哥哥了吗？非也，他永远是哥哥。但你会发现虽然有名。没份了，你看份是吧？你会看原来你看圣经讲的什么呢？他讲这个后来是利百加和他的儿子雅各两个人用阴谋诡计把这个哥哥的名这个把哥哥这个祝福，其实你知道不是，关键是因为他哥哥在很早怎么已经把他已经卖掉了，是耶和华让他在这个地方让他。付出变成事实啊，变成事实。所以你知道，以扫永远都是雅各的 哥哥，他不能变成弟弟是吧？他就是哥哥，就是哥哥。但是他哥哥的份怎么样？没有了，是吧？刚才当时雅哥不知道，不，这姨嫂不知道，姨嫂认为，人们都是这样的，有什么就不看重什么，没什么就想要什么。哥哥有名分，是吧？他看重的是红豆汤和饼，而弟弟有饼，红豆汤没名分，想要，你看他都想互相那个，当然这个名分是来自于上帝的哈，所以我们要重视名分。对吗？你会发现这个名分一旦，比如说你看我讲的所有的名分都指向婚姻哈。大家我给你看画图哈，拉一拉，你们看啊，虽然哈，这是有都不行，没有，我先说吧哈。任何的名分都指向婚姻，你相不信哈？你看看，比如说亚当不是姨嫂跟雅哥，他们俩是兄弟是吧？有没有比这更近的了？没有了，刚才说了这最近的哈，但是他们俩却不是直系亲属，你知道吗？明不明白？双胞胎的兄弟两个人之间不是直系亲属，是吧？但他们俩都跟谁是亲属？他们俩都跟这个他们都指向一个婚姻，就是他爸爸妈妈，他们都跟他是直系亲属，好没？是不是？是不是？你看是这么一个直系亲属，是吧？他们俩之间这么近哈，不是直系亲属，就是所有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指向婚姻哈。刚才我说舅舅和外甥，他都直接都指向谁啊？那个舅舅指向的是弟弟或者他的姐姐或妹妹哈。你看这婚姻，而这个外甥指向。我爸爸妈妈，你看我们俩之所以称为舅舅和外甥，是因为就所有的大家这个我就讲你们说，这是这个婚姻的这个名分，就是夫妻这样是上帝怎么样最最看重的，他们俩是第一直系亲属，你知道吗？是不是啊？跟儿子都是次要的，是第一直系是夫妻二人的。而且我刚才讲了，两个八竿子搭不着的家族，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但只要有两个人一结婚，这个马上变成什么？变成亲属啊，变成亲属。但是你会发现啊，它唯一的连接就是婚姻是，我们都是这个血缘关系都是纵向的，婚姻关系是唯一的横向连接，你看见没有？是不是？所以这个横向连接一旦破裂，你就产生什么问题吗？产生什么问题啊？就是产生极大的问题，对吧？这俩家族又是亲戚又不是，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过去是，现在是不是了？你看。我还有一个外孙，他还跟我有血缘关系，但是变成那家的孙子了哈。我这家里这个孩子，谢谢啊，已经看见不太用需要了，我已经把这意思说明了，我就不画了，节省时间啊，一会儿还要需要画的。我希望你们跟着我这思路哈，我因为没不画了就没有形象思维了，所以你们要跟着我这个，是不是啊？就是你会发现所有的连接就全在于这个婚姻，这个婚姻一旦破裂。这个账我们一看又跟别的连接了以后，这就产生一个混乱，这家里又是我的儿子又不是，信我的又不是，就是这产生一切的混乱的情况哈。那么我们讲这个上帝看重这个婚姻的关系哈，这个非常非常，我先讲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现在不懂神的心意，我们有很多的违反神的原则的地方，我们一会儿再看怎么办哈。我先说神的心意，对吗？对，神是怜悯的哈，所以任何人都不可以轻视夫妻的名分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故事我就不念了哈。他讲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以色列的这个，因为我在前天我讲的时候涉及到这个经文了，就是讲这个我们很多人为了讨神的喜悦就为神做工，我们做的所有的工都是献在神祭坛上的祭物，你们相信不相信？对吧？你做为神做的就是神的祭物。神是看重祭物呢，还是看重你的关系？看重关系，对吧？因为大家注意哈，这个圣经在一次一次的告诉我们，神看重关系，让亚当当初拥有整个伊甸园，但是亚当却没有关系，所以亚当连干活都没情绪了，对吧？所以直到上帝把给他一个关系，给他一个婚姻的关系，亚当才觉得一切开始有了意义。得告诉我们，你即使现在我们都想得到亚当所拥有的东西，你再怎么比尔盖茨也只有亚当所拥有的万分之一都不到，是不是啊？那即使到那个程度怎么样呢？如果你的关系破裂了，你拥有这些没有什么意义的，没有意义的。所以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跟罗德分家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一句话，说的你我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 什么意思？就是他这叫亚伯拉罕，就是上帝的心意，就是他认为关系要比拥有什么和能做什么要重要的多。但你看我们中国就是这样的，一家人挺好的，他就要搬迁，一下子几千万一下入腰包了，一家人马上怎么样，打得不亦乐乎，都是亲兄弟，打撕破了脑袋打。他们看中的，他们认为什么呀？他们相争，因为他们不认为，他们不认为这个兄弟关系哈，这个重要哈。我们看哈，所以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他告诉你要干什么，因为你们虽然献祭，我连看都不看，因为我你这个事儿哈，我在你和你幼年，就是你年轻的时候，你的结发妻子所娶的妻人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不是。契约是盟约哈，盟约的契，所以你却诡诈待他。你看诡诈的，这个这样，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这个人指的是女人哈，因为我们男人都想多有几个女人，对吧？但神说的，所以以色列人就埋怨神说：“神呐、啊，你既然是神，你能造女人，你干嘛给亚当造一个夏娃？你造十个八个多好？”所以神那个神借着先知告诉他：“对了，神是个灵，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就是亚神可以给亚当造好几个女人，你相信不相信啊？是不是对他来说怎么样易如反掌的事情？他为什么就给造一个呢？他一定有他道理，为什么造一个呢？他乃是人愿你的前程，他告诉你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婚姻，在家庭中所成长出的孩子是最蒙神祝福的前程的后裔，好吗？所以婚姻一旦发生问题，孩子在里边就不能够正常的很好的生长。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的家就像一个花盆，像一个鱼缸。上帝没有给我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能力能够控制花盆以外的气候，下不下雨你没这个没不是不是你的事儿，是谁的事儿？这是是上帝的事情。但是上帝给你足够的能力，你可以保证这个花盆里边的内环境怎么样，完全适合里边幼苗的成长。你们是不是对不对？这是你可以控制的。但是你会发现我们都不控制，我们该怎么样把这花盆交给别人管，我们去忙别的事情去。鱼缸也是的，孩子就是鱼缸里的鱼，鱼缸就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对吧？孩子在里边不活跃，我看着孩子的问题，很多人找我就解决孩子的问题，孩子的问题根本在于家庭的婚姻问题啊，是第二关系对第三关系有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这个影响，对吧？鱼在鱼缸里不活跃，您换水，您别扔鱼啊，你换水，是不是啊？你换水，你要根据鱼的情况换水，对吧？如果鱼缸破裂呢，必死无疑啊！你看到没有？鱼缸破裂那就是，所以说我们要跳怎么？我们造一个，就是我神是为了我们好，所以给我们一夫一妻这样的一个。而且圣经中大量的现实告诉你，当一个男人娶了好几个妻子的时候，出现什么问题啊？你会发现，亲生儿女之间怎么样视同？水火呀，至于死地而后生啊，这是祝福吗？变成咒诅了。你看到没有？都是一个父亲，但是妈妈不一样，是吧？彼此之间就开始争这个，对吗？就开始这个问题哈。好了，那我们讲哈，这个我们讲很多父母看重自己的职分、身份的获得和提升，而轻看自己由神而来的父母的名分，把这个教育孩子，他认为教育孩子嘛。你就是教师的心态，你不是为父的心态，为母的心态，你是教师的心态。所以我教他和别人比我学问大呀、啊，他比我高明啊，让他来教嘛，不是那么回事啊，对不对？你会发现，创世纪第五章整个一章都在谈论哈，从亚当开始活了多少岁，然后让你生儿养女，谁谁活了九百岁，生儿养女。你会整个第五章不断的生儿养女，生儿养女。你们知道他们都活了八百岁、九百岁啊，咱们这撑死了八十岁、九十岁，是不是、啊？你活的是十分之一。他八百年、九百年，他干的事是你的十倍、二十倍、几十倍。但是上帝一件事都没记录，上帝就记录他干了一件事，就是生儿养女。他告诉你，神最看重的是这件事情，好没？这是神的耶和华的产业，是你的 legacy。不是你的工厂、你的企业、你的存款，都不是，是你的孩子，是我们的孩子，是把我们的信息带入到你看不见时代的唯一的载体。不是你的存款的账户，不是你的房子，房子写的是你的名字， 但他不带你的基因，不带你的基因，不带你的基因，对不对？是不是？谁把你的基因传下去啊？你的生命在世上的延续是通过谁啊？通过你的儿子传下去的。所以你看重的是什么？对吧？所以我们谈的是一日当先，我们想到的是，我都你这，我今天跟人分享，就是我儿子小的时候，我没有这个意识。我们家里穷，花了全家的多少年的积蓄买了第一套组合柜，原来我们家没有像样家具，第一次买了一个像样的组合柜，高兴坏了。其实就是一个我们叫华丽板，就很薄的板子做的。你们都知道现在没有用组合柜的了哈，那不是组合柜，高兴极了。我儿子就高兴，那时候很小，高兴就在这个组合柜上上蹿下跳，高兴啊。结果这个因为质量不好。那个玻璃啊，是那个卡子卡住的，他这一跳呢，那玻璃咵就掉下来了，给我们那个华丽板的这个桌面就砸了个大洞，我就像狮子一样的啊，我大怒哈，因为这是我全部的积蓄买的哈，头一次啊，他就第一天就给我们砸成这样，哎呀，这愤怒啊，我那孩子啊吓呆了，两眼睛眼泪在里边流着，使劲睁着不敢，因为他一闭眼睛，他怕眼泪掉下来。这个景象我历历在目，我觉得我像个畜生一样的哈。所以你看，我想到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你一个显看的，哎，孩子没有砸到吗？啊，对，就我们中国都是这样的，先看东西坏不坏。所以孩子想的是，孩子怎么想呢？孩子是认为这东西比我值钱，这东西比我有价值。你们好好回忆，我们多少次都是这样的，对吧？都是这样的，我们。看中那个东西，所以孩子知道，你妈就是好好听阿姨话啊，妈给你挣钱去。好了，孩子知道，妈挣钱去了，因为钱比我重要。很多的价值观就是你给输入的，你不对了，你都不知道你给输入了哈。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人的品格，在北京开的一个会叫，就全是家庭教会的领袖们开的会啊，他们请我去，因为他认为我是婚姻专家、家庭专家，让我谈到我的看法，所以他们谈在北京要开始建造这个叫建这个基督化教育、基督化学校，就很多地下的基督化学校哈，我不上那个公立学校了。不是，你孩子，这孩子向我，他同意我的说法，他非常赞同我的说法，他在回应我哈。好了，我讲哪儿了哈？我讲哪儿了哈？啊，要建那很多的基督化的学校，所以他们说啊，这个基督化学校怎么怎么好，要怎么建哈？大家都在谈这个问题。陈阳老师，你谈谈吧。我说我给你泼点冷水哈。没错，基督化教育呢，我记住，基督化学校的建立是一个不得已的做法，不能够绝对不能够取代我们的家庭教育，好吗？听懂吗？因为我讲什为什么讲呢？因为很多的这个北京的这些基督徒他们想，我们工作太忙了，我们的施工太忙了，所以要有人把我们的孩子怎么样接过去，好吗？哎，这个那个学校我不行，他上的是什么什么世俗教育，我给他上一个基督化教育，他以为把这个孩子交给了基督化教育，他就万事大吉了。No， 不是这么回事。这个家庭教育是不可以。对，我讲基督化学校只是一个替代品，是吧？补充你的，但你最重要的还是家庭教育。我们一个人，这个人不怎么样，没有人说你没有社，没有，不是说你没有这个社教，你没有学教，没有校教，说你没家教，你真的。他就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品格的培养关键在哪儿呢？在家庭。家庭谁呢？就是父母。父母在前面，你怎么走？孩子会跟随你的脚步行，你们安排吗？不是你教育怎么，是你他怎么展现？我跟你学，我问你们一句话哈，你们知道圣经让不让我们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啊？让不让？让不让？好好看看，让没让？错了，圣经里从来没有让我们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听着吗？圣经说你要孝敬父母，他没让你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对吧？说你孝敬父母，我们孝敬父母，我不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孩子就我讲什么意思？就是孩子会跟随你的脚踪行，他也孝敬父母，他不教育孩子孝敬父母。我们现在正相反，我们都自己不孝敬父母，我们教育热衷于教育孩子孝敬父母，孝敬谁啊？孝敬谁啊？孝敬你啊！孩子说记住了哈，第一个带有应许的诫命是孝敬父母， 好了，孩子跟你一样，孩子长大了他也不孝敬父母，他热衷于教育他的孩子，还上班。我们都会用圣经的经文为自己找益处，是不是哈？所以父母这个父母最喜欢听的就是叫孝敬父母，儿子最喜欢听的是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啊，对吗？丈夫最爱听的经文是你们做妻子要顺服你们丈夫，妻子呢你们做丈夫的爱你们妻子啊。我们都拿圣经经文打仗，都要得到自己的利益。我讲的意思，大瑞，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不用教育孩子孝敬父母，你自己孝敬父母，是不是啊？怎么样，孩子就会跟随你一样的，他长大以后他也是孝敬父母，他也不热衷于教育孩子孝敬父母，这就是祝福就一代一代的来，是不是？否则全是咒诅，大家都不孝敬父母，全都是天天跟孩子孝敬父母啊。所以我们父母就会为什么相信父母，而且夫妻俩还争这个孩子的爱谁多一点，对吗？拿这个别让你爸看见啊，别让你妈知道、哎、干嘛呢？就是告诉你，就是我爱你比你妈爱你更多。那什么意思呢？长大了以后怎么样，你妈那么回事，你相信我，全是自私，你心态不对，给孩子带去的全都是误区哈。好了，我们讲这个好了，那么我就不讲了。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更加重要的我讲到什么时候啊？8点还是8点半？9点半。好、哦、没关系，你们要能坐我就反正我讲哈，你们谁困了累了你们就走哈。好，我讲这个基督徒有一个更加重要，我们知道基督徒有一个更加的是名分，它不是别的，不是位分，是名分。因为我讲名分来自于谁啊？来自于神，对吧？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子，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名分，我们是，对，这句经文我们把第三句念一下，1、2，恐怕有淫乱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因一点食物。你看这些经文告诉我们说，他刚才做我的这个刚才我说的话的一个佐证。圣经讲的不是讲以扫，而是讲什么呀？太多的人都是今天的以扫，因为我们全都，你看他说如贪婪如，原来我们放弃做父母的名分而去追求别的东西，你是因为什么？因为贪婪。我们以为啊，大家注意，我们每当提高一个生活的档次，都是以牺牲生活的质量为前提的。所以我有一个口号，在大陆哈，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阿闷，就是降低生活水准，提高生活质量。嗯，降低生活水准，你每降低一个生活水准，你就发现就节省大量的时间，是不是？但干什么呢？多跟儿女妻子们在一起，是不是？多跟在一起。你知道，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个家庭，为了这个做。结果我们现在忙别的事，却把这个给忽略了。结果当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回来叫以扫似的，以扫意识到这个名分的重要性，再回头的时候想要怎么样，没了，没了，想拼了命拿不回来了，没有了，对不对？好，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是不是以这个上帝认为呢？就是在进这个名分的时候哈、啊，最重要的呢是，就是我上次讲了哈，就是这个家里的男人，我这不是讲大家对哈，这是我虽然今天没有讲男女平等，但这个新闻都是告诉我们啊，这些的我下面讲这些信息都是告诉我们，家庭上帝给每个人的，因为丈夫和妻子的名分一样不一样啊？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的。那么那个关系是怎么破坏？就是上帝本来是上帝要给男人，上帝让亚当不许吃那个果子的时候，你知道这命令给谁的？对，这个地方非常棒，我也喜欢这样的，一说啪下来，我觉得特来劲哈。上帝把这命令给的是亚当，因为夏娃还没有造呢，对不对？那上帝非常清楚，因为每个人的我讲名分是不一样的，各有名有分的哈，所以上帝愿意亚当把上帝的心意传给夏娃的。是不是啊？这是这个他不一样，结果犯了罪以后，夏娃先吃了果子了，上帝先追究谁的责任？亚当过来，上帝没有夏娃，你让神不知道谁先吃的？他是神呐、啊，他怎么会不知道呢？他连问都没问，先把亚当抓来，不是抓来啊，把亚当叫来，是不是啊？说什么？ 你是不是吃了这果子了？你看亚当刚才对神把夏娃给他还感激涕零呢，这转眼都是你给我那女人哈，你要不给我没这事儿，你不给我没这事儿了吗？你给我他让我吃了，就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会不会因为你推卸责任上帝就免你？不会的，你会发现给亚当的刑惩，给他的这个惩罚要比夏娃怎么样多得多，多得多，要承担他这些，这就是即圣经这个故事告诉什么？就是说上帝要追究责任人的责任。我要说男人哈，就上帝对男人和女人不一样的，你还要不要平等哈？我就一看你要不平等，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上帝追究亚当的夏娃勇敢的挺身说：“你我爸，我先吃的。”No， 不是这样的。上帝，你再什么上帝要追究这个责任人的，对吧？公司里着了火了，你看门的说：“我来负责任吧。”法院不会理你的，所以就抓这个 CEO， 是不是啊 ？CEO， 你的事情，你看见没？好了，那么我讲什么意思？大家注意哈，因为上帝造人是为了反映神的形象，是不是啊？他让你平等。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旧约圣经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位分，就是王、祭司和先知啊。在这个旧约圣经里，没有一个人同时拥有三个位分的，常常是有一个，有两个。除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王。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先知，三位一身哈，不是三位一体哈，是三位一身哈，是哪三位啊？王、先知和祭司哈。这刚才没有一个人可以，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可以三位一身的。你可以有一个，有两个，比如说撒母耳是先知，也是祭司，但他不是王，是不是？这个扫罗是王，大卫也是王。那么新约圣经有一个旧约没有提，但新约提到大卫呢也是先知，对吗？但大卫不是祭司，对吗？摩西相当于王，因为那边没有王，但他是行政领导，所以相当于王，他也是先知，但他不是祭司。祭司是归谁？而且上帝通过圣经告诉你啊，这个位分一旦定理是不能够互相串的。圣经讲了一个故事，乌西亚王，记不记得？乌西亚王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你看看，非常属灵的王，但他一做事一好，他就心高气盛，是吧？他就说我这王，我还想当祭司，所以他就怎么样？这在宫殿里，您是王，你是权柄的掌控者，对吧？但是这个每个人的权柄是有一个领域的，有一个边界的，你的边界就在王宫里面。但是这个王想怎么样？想到圣殿怎么样？你怎么样烧香？结果烧香就是想夺。不该他得的荣耀，是不是啊？因为他王的荣耀已经有了，他想得荣耀就是面子上有光啊，是不是啊？结果你还记不记得祭司说的王啊，这事儿不是你的，这是我们祭司的事儿，你赶快出去。这王不干，非烧不可。结果马上耶和华神让他脸上怎么样？额头长大麻风，你不是要脸吗？你是不是要脸吗？是吧？啊，你脸那这儿长大麻风，你后脑勺长还没关系啊。是吧？叫你这儿就来，你要脸，这耶和华多么奇妙！你要脸，我让你没脸见人。结果本来是在宫殿里面，是想到圣殿里去得荣耀，结果圣殿的荣耀没有了，结果宫殿回不去了，是吧？后来就一直就没回去，把王权就交给了儿子啊。这个，你看这个圣经故事都告诉你，这个是上帝给的，是不能够瞎串的啊。但是有一点，上帝却让每一个在家里做父亲的、做丈夫的，在这个家庭这个氛围之内。三位一身，好吗？三位一身，你是家里的王，还是男？有的人哦，我刚明白，原来我是王啊！好家伙，他当那么多年女王，我可知道了，我可懂了。但这个王不是世俗那个高高在上啊那个王，而是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他必是服侍全家的王，听懂吗？服侍全家的王，不是只服侍妻子，家里所有的成员，什么？包括你，如果老了爸爸妈妈在这，你包括他所有人的仆人，满足他们所有人的需要，这么大责任。现在的男的没这意识，惹点事儿我跟丈夫这么说的，跟妻子这么说，你惹的事儿告诉你，盯着我不管了，跑得比谁都快。他为什么？他不知道他是家里的。有一没有国敌人侵犯，国王先跑了，有没有这样的？国王一跑，这国怎么样？肯定完了，多少国王都跑了。 对不对？好了，我们讲这个王啊，他让你这个在家里的话，这个你要是王，你还是先知，你还是祭司，往下看啊，大家看，什么叫王？有一次我祷告神呐、啊，因为我过去是专业是学中文的，我也是大学的中文老师，可是这我们也学过造字的六义，但是从来没有告诉我王为什么这么写。有一天神打开我的心，他告诉我，他说因为这个，他告诉我这一个王字就包括了三个角色，你不信吗？你看看哈，什么叫王啊？三位一体的那一位。三位一体那位是真正的王，知道吗？三横哈，圣父、圣子、圣灵，他们是一个神，一个神就是一个神。三位一体的是指中王，对吗？而我们知道上面那横呢，它表示是天，下边是地，它告诉你就是上帝和人哈。所以叫上帝和人之间只有一条通路，只有唯一的连接就是十字架，就十字架，对吗？而且什么叫？什么叫先知呢？先知就把上帝的心意通过十字架下达给人的那个位分叫做先知。先知干什么的？现在明白了，一看图像，先知是把上帝的话怎么样传达给人的、这个、那么反过来把人带到上帝面前的那个位分，祭司，对，祭司啊，祭司是通过十字架把人怎么样跟神建立起链接，说一个王字就包括了三个位份的一个象征啊，三个位份象征。所以我们知道了，男人们记住了，你是家里的王是不是？记住了，我们就是家里的王，是全家的仆人，咱们服侍全家的人，干最累的活，承担最大的责任，就专干这费力不讨好的活、是的，是的，咱们很多的弟兄姐妹，那很多弟兄说的，那我这王权早被别人夺走了，怎么办呢？他不尊重我，不够行。好了，我告诉你，基督给我们解答方案，因为基督来到这世上的时候，也没有人承认他是王。阿门。那基督的方法是什么方法？他说的非常清楚。我刚讲了，位这个位上位和下位的不同，有权柄、利益、荣耀和责任，是吧？耶稣给我们做个榜样。他可以舍，我们可以舍弃，可以不要权柄、利益和荣耀，但绝不能舍弃责任。所以耶稣基督没有人那么是他把他看成是王，可是他依然承担他要为人死在十字架上的责任。所以他完成这个责任之后，上帝说天上地下，耶稣说天上地下的权柄怎么样全给我，阿们。他告诉你要道路，所以你的妻子是家里是女霸王没关系，阿们。咱们尽咱们男人的责任，是吧？咱不争那个权柄，也不争荣耀，也不争利益，好好的服侍。你服侍到了位，上帝说权柄。这就是我们男人们，不是啊，他为什么不够权柄啊？这没用，好好的回去服侍，是吧？服侍啊，这就叫圣经。阿门。您告诉你，先我没人给你抢责任的，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抢责任的哈、啊？全是我的，你们我上班，你看你上班回来。你认为行了，我回来了，你们都休息。我们都是大爷，回来以后我干，我挣钱养你们。回来以后，嗨，脱鞋、你这心态啊，这不行，这权柄不行，没有不给你是吧？啊，对，权柄怎么得来？权柄就是要尽责任。你们阿门吗？好，男人回去抢责任好吗？抢责任哈、啊。好了，我们知道男人的。好，是不是男人的影响力和女人影响力是不一样的？我看看能不能啊，我大概快一点讲哈，就是你会因为男人的影响力是这样，男人的影响力是散状影响力，女人的影响力呢是线状影响力，一对一的，比较 private， 比较私密的哈，就是女的，男的语言的，上帝给男人的说话啊，男人都是斩钉截铁的，说话都是短促有力的，这样的语言风格是很适于做决定的。行，这不行，你看是这样的哈，冲撤，你看这样，是吧？你换一个方式啊，同志们，敌人火力太猛了，我们先暂时先休息一下吧。这是女人的方式啊。女人是哒哒哒哒不停的说，这个是一座安慰啊，安慰劝说啊，是不是啊？那这样你看，哎，对对，有道理有道理。现在女的都变成不行，对不对？我在北京服侍一对夫妇，大丈夫是大学教授，妻子是一个公司的一个总经理，啊，不是总经理，中层经理， 对吗？这个这你们用经理说话，人家在说，我讲哈，女的你不要挟着男人，因为你要挟着男人，你得比男人更加男人，你必须比男人更加男人，你才能挟着男人，是吧？所以这女经理当了一辈子经理，所以回到家里跟丈夫说话就是经理的位置啊。丈夫说不行，那天在找我咨询，这个丈夫说的，我还丈夫呢，我还头呢，我在家说什么人他说放屁啊，说。经理说啊，经理说啊，我就是这个性格，我就是说这性格，我不会这个软绵绵的，我不会说那什么的话。我说姐妹不是这样的。他怎么不是？我说他是中层领导。我说你跟你们那个公司老总说话怎么说？如果公司老总说了一个什么什么这么做，你说放屁啊？他笑了，他哪敢这么说呀？他说这么说不开除了。我说你看你知道，那王娘你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么说，我说张总，您那个建议真是啊，您那个说话方案真挺好的哈。但是您看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哈？我说你看你不是不会，你会啊。那问题出在哪儿呢？问题你心没把他当头，你把他当头，你就会说对头说的话。阿门。所以你直说你放屁，这是因为你没心里头没把他当成头，是吗？没当头，你怎么学也学不来的。你要明白这个。对，所以他男人是放散性的，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告诉你哈，圣经没有把这话写出来，但是我讲了，你会在圣经你能查到出处的，因为圣经在每次在讲的一个王一个国家的王的时候，在讲这个王跟耶和华，他做耶和华心中眼中看为正的事，全国怎么样呼就起来了，是吧？所以这个王做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全完蛋。你看这什么意思？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么厉害。姐妹们记住了吗？你这丈夫这个信仰的状况对你们全家决定性的，它是放散性影响力哈。我在我们家传福音传了6年都没人信，后来我给我爸传信了，我爸一信我们家摧枯拉朽，哗全信了。你看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已经老，他已经那么大岁数了，也没有这个说话，但是他一信大家哗全信了。这就是告诉你这个男的这个上帝给男的影响力是放散性的，对吧？你这搞定那个，你看这个罪要惩罚要降到尼尼微的，尼尼本要全程怎么样全都被毁灭的，但是谁悔改都没用，就是这王一撕这衣服悔改，耶和华说这罪怎么样，说这惩罚不降了，还给这个挪亚还挺，不是挪亚，给这个约拿还挺生气，是吧？跟谁生气？你怎么我说了你又不干，他还生气。这故事告诉什么？就告诉你这个王这个角色啊，不管现在是当王的还是当王助手的哈，你就记住这个他的改变对你们全家影响力非常大，好没？所以你要好好的做脖子，别做头哈，做脖子来这个影响地方。他想，而且你会知道哈，圣经中全是这样。圣经中你看，他告诉你男女是不一样啊。当这个上帝要用这个先知的时候啊，用这个上帝要用这个士师全是男的，对不对啊？有一个女的，对，有一个大家说很多女的，那有一个士师女的，但上帝讲这个底波拉这个女的，不是告诉你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做士师的，而是告诉你什么意思呢？他正是告诉你，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上帝每呼召一个男的做这个士师的时候，你这个男的马上从懦夫变成什么英雄哈？哇，出来带领人就开始作战，是不是啊？所有的事都这样，但只有底波拉不是这样的。上帝，当上帝为什么要把这个命令告诉底波拉呢？就把解救以色列人的，因为那个时候男人都不呼求耶和华的名。圣经说的，你好好看看经。圣经怎么说？圣经说的就以色列的官长停职。什么叫官长停职啊？官长就是领导哈，以色列的 leaders 都不当 leader， 叫以色列官长停职。谁停的这职啊？谁停啊？他自己停他自己的职，不是他，就是说那意思就是说以色列的男人全不干男人的事儿，对吧？全不干男人事，怎么样都畏畏缩缩。这只有一个底波拉寻求神的名，是吧？那神你告诉神的旨意告诉谁啊？神不是只告诉男人，神是说谁跟神的关系好就告诉谁，就神就告诉底波拉了。所以底波拉你看，底波拉的做法跟其他的士师都不一样。他得到神的这个命令以后，他马上就告诉谁啊？告诉这个，好，看一下，你看，就是男人是这样的。这个男人呢，他对这个全家影响力是他这么影响的哈。这个男人也是他影响这么一个范围的。所以他什么意思？就是说，底波拉就找巴拉过来， 因为上帝让告诉底波拉呀，要有10000以色列男人上塔波山，上塔波山哈，把那个国往这边拿一拿，上塔波山。好了，因为塔波山呢，塔波山是很小的山，这山头只能放10000人。上帝因为他们呼求，以色列被西西拉被西西拉这个逼迫的、受不了了，所以呼求神，神就告诉底波拉说：“你让10000人上塔波山，这是西西拉的军队哈，这边以色列，你上塔波山，10000人上塔波山。那这个你们知道底波拉怎么能让10000男人你告诉10000女人上塔波山行不行？不行，10000女人上塔波山，敌人理都不理你。”是不是啊？女人上去上去上不可能，10000男人上他们，为什么？这只有10000男人上去，基本把这山头就给覆盖了哈。为什么10000男人上他们山呢？因为上帝有他的，我一会儿讲为什么。那么底波拉不能呼召10000男人上他们山，因为没人跟他，所以底波拉就找来一个叫巴拉的人，是吧？这巴拉是什么人呢？毫不疑问，巴拉有10000人的势力，对吧？他是10000人的头，因为你不用给10000人挨个做工作，上塔波山啊，上塔那不用的，你把这头搞定。他说好，我上10000人怎么样？必须上，你看我得搞定，所以把这个底帕拉就把巴拉搞来了啊！你上塔波山10000人啊？这个为什么说当时没男人了呢？你记得这话吗？怎么说的吗？你是巴拉怎么说的吗？说我不去。啊，要去啊！你要去我就去，你要不去我就不去。这是男人说的话吗？给女的说你去我就去，这叫什么呀？这证明就当时已经没有一个男的堪称为男人了，对吧？后来底波拉说好，底波拉说我跟你去，但有一点哈，我跟你去，这本来我让你上山是拿荣耀的，结果你要不敢上，我跟你上，那好了，荣耀不归你，归一个女人。这个巴拉想啊，就你一个女人跟我去。不就归你吗？反正你的事是归你也没关系。其实不是，我们这里归另外一个女人，是吧？是不是？对啊，你们不知道这故事啊，回去好好看看另外一个女人。那么为什么要10000人上塔波山呢？上帝没告诉他为什么要上，就告诉你上去。所以很多情况你不用问为什么，上帝说你这么做你就做。因为他们一旦上塔波山以后呢，这男的上去以后啊，因为10000人浩浩荡荡，一上塔波山，敌人就听说以色列的怎么样？以色列军队上塔波山了，所以他马上全军出动，就把这个山怎么样包围的水泄不通，对吗？上帝要干什么呢？原来这山坳之间有一条小河，是一条古河，基顺河。基顺河多年都没有，快断流了，很小的，对吗？谁也不，而且这个你们告诉山坳之间是平川，所以西西拉的军队是马军，非常合适哈，他没想到，所以把山围起来后，而且还有一个基顺古河提供水源，他觉得最好的战斗，我把这山一围，以色列你上山，你下来死必死无疑，你不下来我也困死你，你死定了。就没想到上帝在这要彰显一个什么荣耀，上帝让你们知道发生什么事吗？天降暴雨，天降暴雨怎么基顺古河哈？你看这声音，基顺古河啊，涨水，瞬间那些千军万马都是马兵，你们马兵和铁车最怕什么呀？最怕水啊！所以一泛滥，大家注意，上边泥石流，下边是河水暴涨。结果瞬时间啊，这个敌人的军队哈、土崩瓦解，就活了一个人，活了一个谁呢？元帅西西拉就活了一个。结果西西拉还让白，让是吧？让那个叫什么叫什么役啊？衙役哈，对，衙役给干掉了。你看见没有？这是后话，我就不讲，我就告诉你这个。为什么那个不一样的哈？男人和女人影响力不一样的，我们再往下看哈。好，我讲到8:30可以吗？讲到8:30，然后你们可以提问，再提问题好吧？好了，我讲什么叫权柄哈？男的在家，男里在家责任三个：第一个要做王，王就是管理，现在就是管理哈，是王男人管理的哈。比如说袁老师，我们家俩头，我们俩都是头啊。有没有一个国家俩头的？有没有啊？俩王没有，对过啊？对，你说没错。你现在我们中国哈，现在我们有台湾人，有中国人，是不是？不是，都是中国人哈。我们有台湾人，有大陆人，是不是？你说为什么？因为俩王，是不是？过去四个王，一个在北京，一个在香港，一个在澳门，一个在 台北是不是几个王就几部分，相信不相信？所以我告诉你，妻子们千万别当俩王。如果他是王，我也是王，好，你们俩都是王，你们家预表着什么？非分裂不可，非分裂不可。一个王，什么？一个人承担全部的责任，因为两个人同，大家记住这个，两个人同时承担责任，就没有人承担责任。相不相信啊？这事儿你们俩负责，坏了，没人负责，因为是不是一到荣耀的时候，哈，怎么样？发奖金了，哇，我天天的。然后说这一个什么大的责任，哇，这个我不知道，我当时没在班，我趴在这。不管你在不在班，就是你，他才能够怎么样，全力以赴的投入，好没？这是上帝为什么要一个王，是吧？不要争哈，一个王，那么王就是管理，管理者，在王啊，你不是过去古代有一文哈，说先入关者望之，就是王这个字哈，望就是管理的意思。谁这个入关，谁就是称王，称王就是不是在作威作福，是要管理这个。项羽就是谁进去，谁能把这个叫管理起来，对吗？就管理。好，管理呢有两个特点，圣经告诉我们两个特点哈。一个是通过圣经，我要不讲圣经，要讲这个你知道这个权柄两个特点，第一个是画圈，画的圈哈，画圈什么意思啊？告诉你的全团队的每一个队员，他们自由的界限在哪里，对吧？大家注意哈，不是给每个人一二三四五 standby 四百怎么来做事，因为这样大家没有自由，我就成了傀儡了哈。你看八点到九点做什么？九点到十点，像军队似的，那人就非死掉不可，是不是？你不能，你得给人们自由，但是你告诉他这个自由的。对，这就是大家就是上帝给我们的律例典章法度。这律例典章法度不是针对一个人的，针对所有人的，好吗？但是你会发现，刚开始这个自由的边界是非常大的，因为上帝只有一个诫命，说不许吃那个果子哈。这个自由度怎么样？哇，太大了哈！就你只要不吃就完了，结果人就偏偏就吃这个啊。好了，后来你会发现了，十诫从一怎么变成十了哈？十诫。也自由也够大的了，是不是？人们还是犯，最后你会发现，不许，全不许哈，对吧？其实我告诉你，这个，所以我讲这个，你也知道，这是权柄，就是上帝用。你会发现，这个人犯罪越多，自由的界限就怎么样越小，是不是啊？你这又犯，你在现在社会就是这样，你再犯罪，给你抓起来了，抓监狱里了，是不是啊？你看自由少了啊，在监狱里又打架，管小号。但是当然老王是吧，又打架脚了手铐，你看是不是啊？最后枪毙你，你看一点错，就是你犯罪了，这个自由的越小。好了，那么好，这个就是你明白了，原来家里这个王要给家里干什么？要为全家设定自由的界限。现在哪个王设呀？过去我们小时候都有的，我爸我都有的哈，谁怎么怎么样哈，吃饭大人不动筷子，任何人不许动筷子，是不是哈？奶奶坐中间，我爸我妈坐，你看都是非常规定的。晚上几点必须回来，不许撒谎，不许很多的这个规矩哈，是不是啊？这自由。那人家李家的没有，李家那人李家，你要不你到李家去吧？你在我袁家去，你看是吧？每个李王家李家不一样，因为都是这个王怎么样？根据我的能力、我的现状和根据我们家的情况，他制定的。美国的法律跟中国一样吗？你不能一样就完蛋了，美国也不能让美国中国非要按他的法律来，是不是啊？那根据国情他自己设定一个自由的界限，但是自由的界限一定会让人感到，因为对某些个体来讲，这是普遍性的哈，对某些个体来讲一定要有情况，就是跟他的情况不一样，他要出这个圈是吧？是不是一般是不许出圈的？你闹出圈了，我告诉你啊，出圈了，你看你们看我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啊，袁老师讲到怎么讲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去了。好了，你看大陆人都知道《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这个电影里有一个情节，什么情节啊？孙悟空啊，要给师傅化斋，他知道外边有妖魔鬼怪哈，我讲那个很有意思哈。然后呢，他怎么样？他要用他的金箍棒怎么样？哗，画了一圈，他让他的师徒弟什么都进，师傅都进去了。然后他说：“师傅，你们啊，你只要不出这圈啊，要不是圈是干什么的？”哈利路亚，这个给着我们的律法典章法度，这些东西不是约束你的，是保护你的。 阿们是保护你的哈，所以大家都说啊，约束那是保护你的。好，他画了一圈以后，他说的，他说师傅，我走了以后啊，他说魔鬼撒旦哈，白骨精怎么样？他就会魔鬼进不来，对，他进不来。哈雷顿，你只要守住这个律法典章法度，阿们，撒旦怎么样？他动你不得。但如果你要出来，对吗？你要出来，坏事了。你就给魔鬼撒旦留地步了哈，所以说你还记不记得白骨精就来了，白骨精拿那个一变变成那个好吃的哈，他扇那风啊，叫 temptation， 看见没有哈？是吧？因为什么？他进不去是吧？进去啪给打出来了，他要 temptation， 结果猪八戒就你们这哈、啊、出来了，是不是？正要下手的孙悟空来了啊。好了啊，我讲这个。那么我讲哈，那有时候要需要出圈的是吧？因为每个情况不一样。那么这个出圈，他权柄负什么呢？权柄负责认为每个个体哈，大家看这个要出去哈，我要出去哈。我这个权柄的另一个责任就是来判定每一个个体要出去的时候 ，yes 还是 no， 听见吗 ？yes 还是 no， 是不是？最主要的是说 no， 对，因为圣经讲了一个故事，讲那个就是女人她在父亲家里，她要许个愿，她什么？她男人许愿就当真，你看，男人许愿就是就一人男子和大丈夫一言既出，你看，就男人说话就算话了，因为这为什么？因为上帝告诉你，小男孩你在一童年、幼年、青年的时候，你就开始要承担责任，你就要做决定承担责任。女人不是，你看女人做决定要人为她要遮盖。由谁来把关呢？父亲把关，你看吧，父亲把关啊。结了婚以后由谁把关啊？这就遮盖。阿门。因为为什么？因为女人呢、啊，我不是所有女人啊，别听。因为女人比较感性，男人比较理性。你咱俩的信主都能显出来，是不是、啊？女孩子一到这教会呀，这么好，信吗？信啊，信了。男孩子这我得想想，这不合规律，对，这不科学。你看他不一样，但是他信我都是我太太带我信的主。你看到没有？他把我领进门，我修行靠个人哈、啊。现在我们你看，我们男人后期，我们后来者居上，是吧？因为你看男人一旦信了以后，因为男人不容易，你看他不容易信，不容易改变，但他这是也是缺点，也是优点，是不是？他一信了以后，他也不容易改变，阿门，是不是？那女的这个，你看跟男的不一样，是不是？我男，你钢铁就是这样，钢铁你塑造钢铁很困难的。是不是？但你钢铁一旦塑造成型，它也怎么样？它不能变形啊！你看，这就是特点，就是优点就是缺点，缺点也是优点，对吧？所以我们男人这样的，我太太带我信主，现在我比他刚强壮男，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你看是不一样的哈。他讲就是，男人，你看他讲嫁给男人，那么对这个女人的这个一些女人的一些什么啊？这个下发的誓言。男人这个丈夫有什么呀？肯定和否定。对，大家注意啊，最主要是否定。对了，这肯定的时候，他说你不说话就是肯定，好吗？他给我们有很多的智慧，就是往你要记住，有时候这个行为，就他一个个体的行为，你也不能够判断这事到底，因为你没这智慧哈，所以你要求告耶和华神，主啊，这我允许不这样干，是吧？神给你智慧，但你也要负责任，你要侦查。比如说两个孩子，一个儿子一个女儿，说咱学校有夏令营。你不是说晚上不许回来吗？不，晚上不许，晚上不许过夜吗？哈，学校组织这个，那、啊、要出去过夜怎么办呢？哈，好了，你要记住了，你叫，这是父亲，你父亲说，哎，去吧，不管啊，坏了，这就不负责任。所以你要根据这个情况给学校打电话呀、啊，确认呢啊，说谁哪个老师带队啊，这是你的责任，你要确认安全，你就可以说 yes 还是 no。好没？这是你的一个，就是这是个别情况的啊。好了，这是我们讲那个权柄啊，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啊，那么我再把这个讲完，我可能看看，上帝啊，在这个通过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就是以色列他们这个男男女女到了20岁以上的时候就成年了。为什么要成年以后呢？是因为。以色列那个时候死亡率是很高的，所以一到20岁成年了，不太容易死了哈，不太容易什么的。那这个时候呢，他就献一个祭，叫赎生命的祭。赎生命祭它有一个特点，我们就讲就是不管男女老少，不管有钱没钱，不管官阶多么高，一律半舍克勒。什么意思啊？这告诉我们什么呀？告诉我们在耶和华眼睛里面， 男男女女不管有钱没钱什么地位，他们的生命的价值怎么样是一样的。如果有钱人我献五舍个了，穷人献半舍个了，那好像是我的命比你的命怎么样值钱，是吧？高官就那不是，他说在他的意思告诉你，所有的人每一条生命在耶和华的眼中怎么样都是一样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个献这个祭哈，先这个祭，就是以色列人要到圣殿去，有一个这个叫做特许的愿啊，还特许的愿。这个时候呢，这个要由祭司啊，根据这个人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固定。我告诉你，你献多少，你献多少哈。这个固定的不是随便固定的，而是要根据年龄、性别来固定的。那怎么样一个固定呢？我们就不看了，看这个哈，就这个图，大家看哈，大家看这个图哈，这个它一目了然。谁献的最多啊？啊，二十岁以上到六十岁的男人，这个献祭现在这个最多的要献五十舍克勒，对吧？但是同年龄的女的会献多少？三十。五岁到二十岁的男的献二十舍克勒，女的献十。就总的来说啊，你会发现基本上男的都会比女的多将近一倍。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就不是生命价值的问题，而是说因为上帝给每个人的恩赐是不一样的。还记不记得耶稣说有的给五千两，有两千，对，多还是会有。这个形容太好了，我一会儿送你一本书啊。他的耶稣这圣经就是说什么意思说，就是上帝不是说平等，上帝有公义，就是上帝给的多要的多。五千两你必须按五千两的还给我，我不跟五千两要一千两，也不跟一千两要五千两，好吗？就是因为大家说上帝给男的恩赐比给女的恩赐怎么样大得多，你相不相信啊？是不是啊？因为男的这个活力，这个筋骨，这个力量，男人女人三四十斤拎起来气喘吁吁，女人哈，是不是啊？走一会儿哎呀不行了，男人呢二百斤一拎咔咔咔就上去了，是不是啊？我们家那时候没气，七十斤要上五楼没有电梯，对，那是我的责任啊。但是我这每次我扛上以后给他弄干净了接上，我说好了什么都不用干了，我觉得我这一下怎么样已经干了好几天的了。所以现在我就看我妻子做，我就一点没有同情心。现在我还知道那活就是咱男人的事，是不是啊？上帝给咱们这个筋骨他就是干这个的，又脏又累的活就是非你莫属，非你莫属。上帝给那女人的身体不是干这个的，他是抱孩子的哈，是吧？抱孩子的哈，是这个，你看看这个，你看看中国字，中国字男的一个田下边什么呀？哇，这上帝的心也在田里头要卖力气哈。女人是象形字，是这个怀孕的是吧？身段啊，怀孕你看没有？你看这中国字是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的，对吧？包括你会发现，上帝的哪怕是五岁的男孩子，上帝都要比十九岁的女孩子怎么样要的多。这就告诉你什么，就是说不是说我们都是这样的，如果姐姐欺负弟弟啊，你怎么欺负弟弟啊？有一次我在公园里碰到一个情况，对吧？弟弟欺负姐姐，姐姐一哭啊，姐姐跟弟弟打起来了，妈妈过来上去给女儿一巴掌，你怎么这找我弟弟？我说你这不对，对吧？我说你这弟弟欺负姐姐啊。他说那他大，我说不是大，是男孩子，跟男孩子说你怎么欺负姐姐，你是男的，男的怎么欺负女的呢？啊，是不是？你长大了姐姐要被人欺负，你得为姐姐你得撑腰啊，你得保护他啊，你怎么样？现在男孩都是，你男孩子给宠得不得了，女孩子对吧？你的艰苦，好的，他熬出来了，他得到锻炼了，是不是？女的都很男性化，哎呀，不是也不一样的。好，我们就二十岁上拿刀的哈，对，所以王是行政方面的哈。那么我们讲这家的管理者哈，这是管理者哈，好，我讲这个。那么再一个就是这都是哈，这个再一个他是祭司，就是我简单讲一讲，因为时间到了，祭司就是陪伴牧羊，有牧师的角色哈，牧羊哈，所以你是牧人的一个角色，所以你要把儿女 像牧人就是这样的，牧人有时候要走在羊群的前面，就是引领带领，有时候走在这个羊群的后面，你要驱赶，他们很被动，你要驱赶，对吗？当找到水草肥美的地方，比较安歇在这什么，你把一放牧，你就躺在他们中间吹着笛子哈，跟他们一起，这叫沟通啊、这个一起来陪他们玩耍哈，这个这是牧者哈，就是这个祭司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引导保护和他们在一起，对吗？耶稣是好牧人，我们知道了哈。那么这个故事呢，我想哈，我看能不能有时间讲这个故事哈，没有时间了，算了。啊，这是意思哈。我还就是上帝告诉我们说啊，就是孩子的发展呢，他大概是有这么一个情况，就他从他的这个自由度是零，就他生下来他什么都不能动，连抬头都让你帮他抬头，他只能睁眼睛。对吗？他的自由度是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的自由度会越来越大。而父母对孩子的这个约束力，就对他的影响力哈，是最大。因为他喝奶你就给他放进去啊，你要抱他，这个排便呢，你都要什么都要参与的。然后到他的自由度越大，你的控制范围影响力就越小。等到了十八岁到二十岁的时候呢，基本上就是你这个时候对他影响力到什么程度，就什么程度了。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上帝让你这个前面这个阶段你要尽可能多跟他同在，牧者嘛，祭司呀。耶稣说我的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你，是不是？阿们。他要求我们做牧者的，你到外边打工去了，你看你怎么能够眼睛看他呢？你看不了他，他交给别人了。不是，你要跟他同在，跟他在一起。我过去我也不知道哈，你看我后来我刚才跟你讲的故事就是这样的。后来我明白了，我就问神呢，我怎么把我的儿子挽回来呀？神说的，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你要效仿我的榜样，你也道成肉身。我道成来的世界，你道成肉到你的家里哈，我要从爸爸的宝座上，我要降尊卑卑，我要变成儿子哈，明白吗？我变成儿子，我就跟儿子怎么样成了兄弟姐妹了哈。我跟儿子说，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但在主基督耶稣里，我是你的兄弟。他马上老袁弟兄哈小人弟兄啊，你这话一说，马上勾肩搭背就上去哈，因为他就不是爸爸，是弟兄了。呵呵，你看，这是我儿子，他大一的时候，我这个他当大一了，他平时在学校里住校，每星期天回来，每星期天我们都要为祷告，学校里什么样的诱惑，学生们怎么样，婚姻东西，我讲的，我们是魔鬼撒旦，赤子魔鬼撒旦退后去，不要的，你看，祷孩子都点点滴滴都记在心里。你像你做祷告，他到学校里，他有一个女的，跟他们同居吧，他会吗？不会啊，你看到没有，这个都就是这个。好了，他大学以后我问他，孩子你这个放假哪天到哪天啊？他说我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我拿着日历月历来，拿红笔唰画红，你什么意思啊？放假期间我不歪歪任何外出。你这一个举动，他认为呵 so important， 对吗？他知道爸爸的事工很重要，但是一到我放假，爸爸放弃所有的陪着我，他哇，这个价值感，你像非常的那种呢，就是你看，我们既是父子，又是主的弟兄，这是我妻子给我们照的哈。你要想跟他打成一片，就得变成小孩子，他玩什么我就玩什么，陪他玩这个像孩子。啊，这个就是他工，这是工作以后还没有对象呢，我都不让他这个空闲下来。他一有百无聊赖的时候，马上来，咱俩下盘棋。咱俩下，为什么？其实我不是跟他，我不是要玩棋，我要用尽可能有益的东西来把他那空虚的给充满，对吗？他所以他要下棋，他因为他百无聊赖就想干一点什么，打个游戏机是吧？这个看个这坏的，看个什么大片，一看坏了，你看这些东西哈，我们的眼睛是录像机，耳朵是录音机。你听到什么东西哈？你别看大片，看完了有一个什么，就那里边就这么一个镜头。别的没记住，就这镜头记住了，知道吗？你会闭着眼睛，脑袋全是那个镜头。一句什么话，消极的话，脑子里反复，录音机反复回播。所以我们就不能让他有这样的，不给他这样的留这个地步，行不行？所以我们尽可能的充实他，要充实他，能做有益的事情哈。啊，这是他工作的那天啊，头一天，第二天要走上工作岗位了，穿上西服，他问我爸，我像工作人员吗？我说像。我跟我妻子说，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头发也穿上，我要为他这个走上工作岗位啊，这个每一步我们都献上祷告，他们就当把你的担心，把你的希望 都通过祷告就这么直接的告诉他，阿们，主啊求你看顾他，就是这样啊。好了，这个先知是什么意思，就是上帝愿意这个丈夫和这个父亲要把上帝的心意传达给儿女，阿们，不是别人，是你这个责任，你这是你的责任。你会发现旧约里的告不告你要教育孩子，说给谁听的，不是说给妈妈听的，都是说给谁啊，是说给爸爸听的，就是这个哈，这爸爸是非常重要的哈。这个那么我们怎么办呢，大家注意哈，这个好要把这些话哈，先知我把它现在我们现在的先知跟旧约圣经先知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实在先知是就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非常具体的，要怎么做哈，他就开始这样的。可是新约时代的这个先知没有这样的先知发预言了，而是要把神的话，因为神的话给我们的启示已经怎么样完全了，就在圣经里面，你就是把圣经的话怎么样带给孩子。那我也不懂啊，不懂没关系，圣经给我们一个就最后一个故事了，就是上帝告诉我们，上帝给我们一个启发，就是大卫呢，他要建圣殿，上帝说你不用建，你给他备料，就备料什么，把备你不用建，你把料都备好了，等你儿子一建的时候啊，因为料都在那儿了，所以他一建就建起来了哈。他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发，就是我们没有一个人一读圣经都懂的，有人一二十年这句话才发亮光，是吧？那怎么办？就是那，但是你要注意，你可以为你的孩子备料，你给他讲圣经故事，跟他讲，反正你甭管怎么样，就千方百计的把圣经里那些信息、那些材料，是吧？木材、钢筋、油漆什么，都给他往里边放，不懂没关系，都存在里边了，是吧？等到他要需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神就是这么启发我们的，都记在里边，因为上圣灵的工作是在你的里边，用你所拥有的这些东西来工作的，你相信不相信啊？你碰想起一句话，这话一定是以前你看过的，是不是啊？你在哪儿听过的，这话藏在哪儿了？所以上帝旁你脑子里没有，心里也没有，怎么办？圣灵没法工作哈，他不能无中生有啊！给你这不是你，而且你也不敢确认就是神的话呀、啊，是不是、啊？你所以我们要。这就明白，我们平时要多多的备料，咱们从小孩儿，你别老讲什么司马光砸缸啊，讲什么是吧？孔融让梨怎么办？别讲那个，就讲给他讲圣经故事，咱们人物、时间、地点、故事情节，我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我给你存在里边去，是不是、啊？存里边，圣灵以后长大一需要一祷告，圣灵就在他里边，这个材料越多，工作的空间越大，搭建的建筑物就越雄伟壮丽。哈利路亚。阿爸天，我们感谢你啊！我们知道，圣经是我们所有生活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时间段的唯一的正确的指南。主要我们不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这个世界的成功人士，而是要他一个坚定的行在神的心意当中、不偏离左右的神的、拥有神的儿子名分的人。主要我们有这么如此重要的家庭中的名分，都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可是我们却没有看重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职分。我们的饼和红豆汤，主要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是吧？愿你让我们都能够回归圣经，按照圣经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来重新的修建我们的家庭，修理看守，做家中的管理者，就是做王，做服侍的王，做把神的信息话语带给我们全家的先知，也做陪伴他们，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的祭祀。我们的家里必须需要这样一个角色，这个家才能够合神的心意。愿神开启我们的心，都愿意按照这样的一个，尤其是男人，我们愿意神在让我们男人在家里能够承担起这样的角色。这样的祈求祷告，奉恩主基督耶稣的圣名，阿门。好了，你们累的和那什么就可以回去了。我们剩下时间就是回答问题，到九点是吗？到九点好吗？哎，婚姻的、亲子教育的和这个，都可以哈。这个我们一起来探讨。我不是标准答案，我只能给我的这个感动和我的想法，这样好了。对，一周，对，我十九号，嗯。
关于家庭啊、亲子啊、婚姻啊，可以想要跟我们联系啊，还有一周时间，那我。 起安排了，但是你个人可以联系哈。那现在袁老师呢，他是在蒋中正的家里边住。那个，如果你们想联系袁老师呢，你们可以加那个那个后视镜啊，或者用盖楼啊。
对对。
你们可以给他各种形式，微信啊、电话也好，发微信。
嗯
然后他来一个帮你们去联系。
对，我的时间完全敞开的，没关系哈，我也不怕打扰。对，
如果你要是敞开的时间，刚好吃饭的时候，那你帮他一起吃饭。你刚才问完话，吃饭你可以说。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食物储存特别多，所以没关系。那个，好哈，也没问题，好哈，哎。
我这儿子现在是14岁。
儿子14啊。
小孩是不是年纪太小，是不是等他大一点，就成熟一点再那个？他小时候他是当真的，我当时候说我不理你，早休息。但他13岁的时候受洗了。但是呢，小孩子是小孩子，我们父母我们两个都是，我太太是05年受洗的，我是08年受洗的。我们也在教会里面服侍，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祷告会服侍。但是呢，我真的是听了这个讲座，真的是叫什么，如茅塞顿开。我们原来在这个圣经里面对婚姻家庭的这个教育知识确实很真的是很缺乏。我真的现在想到，我们父母我们两个人在教育儿女上面，真的是有很多亏欠神的地方。我们都是用属实的办法来教育我们的孩子，甚至我们的孩子在属灵上有追求的时候，我们都反成了他的拦阻。我们孩子这个他去墨西哥短宣已经5次了，但是呢还是在很多上面我们觉得这个跟他有些在这他因为在青少年阶段嘛，我们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害怕。我想这个信主的这个父母都有这样的害怕，就是他们上这边的公立的学校，他们完全这个学校里教育的一套，不光是不教圣经，而且是很多是 against 的圣经，就是违反圣经的。我们都害怕，我们这种害怕也在我们平时的教育中间带他的时候还表现出来。我们在听这个讲座之前，我们教孩子真的是不得法，现在听了真的是茅塞顿开，很多方法觉得都是不是很讨神喜悦的。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说，像这个在青少年阶段的孩子，因为我儿子现在14岁，那他现在马上要上这个高中了。我们父母要注意的地方跟儿女沟通的地方应该是哪些那个要领？我曾经有一个，我觉得我还做的可能是正确的一件事情，因为我原来在那个墨西哥州那个这个教会的时候，我听过一个分享，有一位爸爸曾经他的儿子也很优秀，也是在这信仰上也蛮坚定的。他就讲了，他从小到晚，就到一直到高中，上大学，他就跟孩子在这个睡觉之前，小的时候就给他读故事，或者是圣经故事。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就一直跟他就是睡觉前都要祷告的。我在教育儿女的方向上有很多方法，现在听了这个，真的跟圣经并不。不一定的是讨神喜悦的，但是我唯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每天晚上我跟儿子是一起祷告的。虽然这个祷告有的时候流于形式，但是这个祷告也成了儿子的这个一个习惯了，这是唯一的。所以我在这想，因为我们为父母的这就是走一步学一步，虽然圣经有一些话给我们亮光，但是真的是那句话我们这个字都懂，里面的深意真的是需要我们在实践中间真的去揣摩，慢慢一层一层的知道。这个像这个掰这个洋葱一样，真的是里面神的话真的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在这个实践中间能够不断的应用，就是说我这个儿子马上要上高中，我希望他那个能够在品格上这方面来弥补原来我这个给他的教导方面的缺失。 就是在青少年这个阶段，你有什么经验，特别是能够跟我们分享？
好，这个其实我不能告诉你怎么做啊，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没错，这个你的儿子是有福的。因为现在你还没有到他二十岁，基本上就是我讲了，你到什么程度就你的影响力就这么大了，是吧？他已经基本的成人的定型了，他不要你来参与了。所以我们常常是孩子从小时候越小他越需要我们，可是我们常常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拒绝，这个拒绝会让孩子慢慢就开始学的，就开始我自立，我自己我开始相信我自己，谁都靠不住哈，那样的情况。那现在你的孩子十几岁。14岁，还有时间，对吧？这时间呢，我建议哈，就是别太看重他在学业上、成绩上的那个东西怎么样，那个不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是，你跟孩子这种互动、时间、情感，享受这种父子的亲情，因为我们很多的父母的这个说话的权柄在于你跟他的情感的这个深厚。对吧？因为人都是听，对没有关系。对他这个就是他，我想我儿子那时候就是他不理我了哈。等我变成了，我也变成儿子啊，就道成肉身嘛，我也降尊为卑，我开始跟他踢足球、打羽毛球、骑自行车、爬山、游泳，做这些事哈。然后都变成好哥们儿的时候，像好朋友一样，你说什么，你也不用教导，你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就带出你的这种价值观来，他就会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改变。对吗？再有一点，你们知道，有一点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我们的孩子就是第二性征出现的时候，第二性征你明白哈，就是男孩子开始有这个遗精啊，女孩子开始有这个，一般女孩子都会跟自己的妈妈，就是不管怎么样会跟妈妈讲这个事情的，对吗？但是一般就爸爸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我有一个儿子，一个女儿，
一个儿子，对吧？对，我讲就是，但是我讲有一个很重要的标准，因为我们过去小的时候出现这种事情，我们真的很惶恐，但绝不跟父亲讲。因为你跟父亲讲，你会觉得这个他不是正好朋友哈、啊，但是他这种事情他会跟他的哥们儿去讲，他从哥们儿得到的信息全都是消极的，是吗？我讲就是说，我们要跟孩子变成一个非常亲密无间的朋友，他任何的他觉得很羞涩的事情，很难以启齿，他都会毫无顾忌的跟你讲。你加上我们父亲，你别老站在那个高高的那个什么那种情况，他你阻碍了他跟你的这种沟通。你我们为什么跟神沟通啊？因为我知道我什么事儿跟你们那边讲，跟我老妹妹讲，我能跟谁讲？我跟神讲是吧？你这个东西我才会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的，是吧？就是你要接纳他，接纳就是不是他做的好我就夸奖他，他恰恰是他做的不好的，他这个失败的时候，这个我们失败的时候软弱的就是最软弱的时候。这时候恰恰需要我们更加的亲密的接触和这个接纳，那么我老说这个哈，这个你们看这个不是他好的时候，好的时候我们去接近他叫巴结。什么叫接纳呢？接纳是你看没有，他一定是他不好的时候你就要更加的亲密的接近他哈，就情绪怎么不好，有什么事啊，就是我们啊工作做了吗，那怎么着你这样，那不是这个，他有是吧，这时候他就会觉得他这个孩子会感到很有价值，很被爱，因为爱是我们抗拒一切诱惑的力量。孩子没有一个不知道temptation不好的，是不是啊，都知道，但是为什么抗拒不了呢？我敢不被爱，我感到没有价值，所以来我管那趟的，我先就在沙漠里遇见脏水，你喝不喝啊，明明这是水脏的，但我快喝死，我非喝不可，是不是？这样就是他需要父母的这个爱，跟他的那种接触。他这时候，那么我们很多孩子对那个诱惑的抗拒，是常常是因为感觉到父母的爱，我不能做，因为父母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就是神的一个预表。他现在甚至不到神，他看到父亲就是吧，在他看来能力最大的，所以你的这种展现对他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尤其是青少年的时候。所以我建议，我不知道怎么办。你因为每个孩子不一样，每个父亲也不一样，性格都不一样，所以我特别反对那个亲子教育，告诉你这么做这么这么做不行的，因为这个经验是不可复制的，好吗？对不对？同样，我讲那个，我们都是一个总裁，美国总裁，他有俩儿子，对吗？他就跟我讲关紧闭的方法，对吗？对老二来讲非常有效，因为老二是一个小活猴的，对吧？一关紧闭，老二过五分钟到时间没有，到时间没有。老大呢还没说，刚入关紧闭，话音没落，呲溜钻里不出来了。怎么叫他就是那安静的孩子是吧？我对啊，这样他进去了，我正要在里边不出来呢。千万千万别告诉你用方法去对号入座，谁要让你做，你 做你儿子的父亲，不做别人的父亲。所以神必须要亲自一步来教你，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遇到什么情况哈，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我想就是上帝说我人偷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其实上就是人从神啊上也偷了一个分别善恶的主权。我们不知道这事儿善恶，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主权再交还给上帝。这为什么事事我们都要祷告哈，寻求神，你告诉我这事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能给你怎么办，我就告诉你我的方法就是，而且我的儿子这个上学不太感兴趣的时候，也很弱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就做了一个决定，不想上学了，对吧？我一看那好，回家不上了，我儿子回家休学一年，就休学一年，跟干嘛呢？我上班，我妻子就陪着他，弹吉他，唱赞美诗，读圣经，踢就是玩儿啊。这过去他又瘦又小。后来这一年休养哇，小胡子也长出来了，腿也长，身体也壮了。一年跟我们的感情也特别的加深，我们根本不在乎学习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失去的这种时间，我们把它找回来，对吗？结果到后来快要一年的，他说：“爸，我想上学。”我不着急，不着急。爸，我真想上学，不着急，不着急。爸，我特别想上学，从那不想上学到想上学了。我讲就是，你看没？就是我们讲没关系，他的身心的健康。与神的同在，对神的认识，与父母之间的感情，这是最重要的。他是一个健康的，他哪怕是个健康的木匠又怎么样了呢？你们是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就是木匠啊！有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孩子成为木匠的？都想成为科学家，就是不是？耶稣基督就是木匠，成为木匠怎么样呢？阿们，一个花匠，他很健康，很爱主，家里夫妻关系很好，孩子很能说，好不好啊？对吧？别让他成了一个。哈佛什么牛津毕业了，最后同性恋，是不是啊？对不对？夫妻俩打得不开，这个离婚，带来全是这种咒诅，好吗？这怎么去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的。对，把这个。
我很认同，就是说，其实教育子女的这个关系层次上，跟夫妻关系有很大。
太对，太对了。
因为我们之间的教导实际上是我跟我太太教育儿女的方法不一样。
嗯。是
跟爷爷奶奶长大
哦，你看没？对。
然后爷爷奶奶对我一生影响非常大，他信任我，我是从小要好的学生，我在班里面都是经常是第一名或者是班长，所以我对孩子的教育就基本上就是说我愿意信任他，愿意让他自己去做。我觉得学习很重要，就是让他有自觉上进的心。但是我太太对方他很。看重，很负责任，很 detail， 很喜欢 micromanage， 喜欢就是盯在后面一步一步的，就是用的非常的严。所以我们两个人在经常教育儿女，就像经常会方法不一样，引起这个争执。在儿女面前，真的是就反而不是祝福了。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觉得。
对，说很对。我现在跟大家强调一点哈，就是我们都说注意孩子的品格，但什么品格？不是说什么坚韧不拔、锲而不舍哈，这是这个品格是这种品格，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哈，这个可以干好事，也可以干坏事的，你明白吗？就这个注意，就是我们要培养孩子品格，培养什么品格？他学习成绩好，努力学习，这就是好品格？那不是的，这就一定要注意哈，因为你们知道圣经讲那个圣经讲一个故事，讲约瑟。约瑟没什么本事哈，约瑟什么跑啊？约瑟就是品格，这品什么？大家就什么叫品格呢？我给大家讲，就是隐而未现的事情，明白吗？因为就是你要让孩子知道，就是没有人看的。因为我要讲故事啊，还有时间哈、啊。我举例子哈，就是你要知道，过去我以为就是他锲而不舍，努力学习是吧？处处都好像这个能够小领袖啊，一般跟我觉得啊很好哈、啊，到哪人都听他的、啊，很有领导风。这个不是的哈、啊，最坏的坏蛋，黑帮社会了也有领导风范，是吧？他也有领导能力，这个不是，所以我们就估计在耶稣不是神不审判这个事情，他坚韧不拔的，那审判的是隐而未现的罪。所以你非常厉害，我举个例子哈，我儿子有一天回来问我，就是他初中考高中的时候，他回来问我，因为初中考高中啊，在中国，在北京来讲，就是如果你考上好高中，那大学就没考了哈、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家长非常紧张。有一天我儿子回来问我说：“爸， 说这个以前做值日啊，大家还做哈，说现在不是要这个中考了哈，说的老师要分配到人头，就是这个过去大家一块做值团队精神，现在你得分配你干什么你干什么，都戴上帽子让你干。那老师一走，这孩子们就呼全跑了哈、啊。我儿子问他们说：“哎，你们怎么都跑了？”这孩子怎么说呢？说：“我爸我妈让我跑的。”是我爸我妈说了，考试考做题，不考做值日，知道吗？所以我们回家做题去。对不起，不做值日了哈。所以我儿子回来就问我爸：“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你看见没有？这要过去的我肯定你傻台，我教你啊！你智力到什么程度了哈？啊！别人都考做题，别人做题你做值日，你拿这个做值日跟他们比，你不是傻？我儿子我白培养你了，你是？你看那就孩子就完蛋了，是吧？那我跟孩子，因为我开始做这工作，我明白了，这个品格不是这个品格，不是你的成绩怎么样，你的什么身体哦，什么德智体哈，这什么呀、啊、德智体、啊？不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儿子，没有人看的时候，就是神在看，对吗？没神在看，对，都跑了不是吗？哈，老师也走，没看哈。你觉得你觉得神在那儿呢哈，你是你不给老师表演，你没有任何的观众，你只有一个观众，你记住永远只给一个观众表演，就是神，对吗？所以我不用我说你怎么干，结果我儿子就好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当时我们家一个亲戚在我们家呢，说哎呦您这是什么这个亲子教育专家呀，他来说他亲子说他我说亲子教育专家，说您就这亲子这我们孩子不都教完了吗，他说你看他认为教完了。我跟你讲不久这个学校就要开家长会，就发那个通知，我跟他讲，我说的对不起老师，我们每次家长会啊都是我和他妈两个人一块出席的，全校就是这么一对夫妇是俩人同时出席，我要让我们的儿子他我们多么的重视他的发展，好吗？我这王要亲自要御驾亲征啊，御驾亲征还得有大宰相陪同啊，这就非常重要。这大家他是没有的，要不就爸爸来，我妈妈来，我们这俩人一块坐着，做笔记，还有那什么的啊。我讲哪儿了哈、啊？这个有一天就开家长会，我说老师，我因为我出去讲课去，我也不能告诉他我出去讲什么，我都是在教会讲课的。我说不行，我要这个出去出差。他说那你不能参加这个会啊，他说你就来一趟吧，你提前来一趟。我说什么事儿啊，我就去了哈，到那学校办公室，我一敲门，里边一个年轻老师跟着判作业呢。我说那谁是那个班主任在吗？他说他上课呢，他说您进来跟着等他吧，我就进去了哈，他在判作业，我就跟他坐着等。一会儿无聊啊，他就问我，他说您是谁的家长啊？他说啊，孩子犯什么事儿了？因为一般请家长就是犯事儿了哈。我不知道啊，我说不知道犯什么事儿，还非让我来一趟啊。我的家长说：“您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呀、啊？”我就说：“我儿子叫什么名字啊？”那女的把那个，哎呦，她把那笔就放下了，她看着吧，哎呦，她老哎呦，我说哎呦什么？这孩子不，哎呀，还看着看着，她说：“哎呦，我说怎么老哎呦啊？”她说：“您就是那谁的家长？”我说：“对。”她说：“哎呦，她您这孩子啊，跟别的孩子可真不一样。”那就说我的儿子怎么怎么好哈、啊，她一说我就特别的高兴。然后她说：“有一天啊，我们毕业班的老师开会，校长给我们施加压力，提高学习成绩啊。说开会开得很晚。”说我们散会的时候，这个校园都黑灯了。我们看那个教室楼啊，他们在教室楼开会，在教室楼那某某班的那个教室，那个灯还亮着呢。说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没关灯啊。说我们上去一看啊，说看您儿子一个人呐、啊，跟着做值日呢。老师在这说的时候，我心里的高呼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他就知道这样，这一个验证什么？就是他听进去了，爸爸的话比任何人的话都重要，好吗？因为爸爸说的是真话，到别人说的全是假话，是不？中国哈，全是假话，是吧？让你学雷锋，他不学雷锋的，是不是？是不是？让你这个，他不这样的，但是爸爸说的话一定是真的。我就觉得他就了，什么叫品格？不是坚韧不拔、锲而不舍，那都不是的，像什么上？积极向上，像什么上？那约瑟都跑到地牢里当死囚了，是不是？他要向上的话，他应该满足托提伐妻子的要求，他就能向上了，好吗？所以我们不是孩子这个成绩越好，而是他这是最上帝最看重的，就是因为约瑟说，我不是跟你发生这个关系啊，我怕得罪这个有恩于我的托提伐，我是怕得罪神，就是阿们一个观众，你从小让孩子有一个观众，上帝必重了他，因为上帝在芸芸众生中在寻找谁是可用的器皿。他说了，有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人若自洁，不管你是金的、木的、瓦的， 这本身这两个你把它洗干净自洁，是吧，他说就必做贵重器皿。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教亲子教育的诀窍。成绩什么一边待着去，心正直纯正圣洁，好吗？听懂吗？上帝就必用他做贵重器皿。就这点，时间到了，我就不说了，好吗？好好。